节目，然后今天的嘉宾其实特别难聊啊，我今天请到了我的先生Richard 理查德，然后先说一下为什么找你吧，就是其实你也应该也很清楚，就是因为我是前几期需要一些小白鼠，然后需要一些 test
理解，
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对象当然但同时我认为确实我想了一圈我的朋友，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很有趣的人。
哇，感谢。
对，我觉得要不然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感谢我的太太，然后也很荣幸能够作为这个小白鼠来参与这么一个社会实验。因为我也确实是听了我太太这个 J 的同学，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在这个节目中的这个称谓、啊，是不是有别的这个暗号？我没有。这个我老婆这个 Jade 在他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共同的朋友里面录的这期节目，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呢，
你也听了，
我其实我也听了，而且这个三个小时我都从头到尾
跟得意忘形录的那期是吧？
对。难道你录了很多期？
没有，
我都不知道吗？
对，我就是确认一下你听了。OK。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形式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等会可以再聊为什么这种形式是到底什么有意思。那既然你也提到这个，我们俩是希望也是比较熟吧。既然都已经是这个夫妻了，那我介绍一下我自己给观众朋友们。这个可以叫我理查德。我的个人经历比较，我觉得不是说有意思吧，但至少说在现在的这个，就反正有一点特别性。这怎么特别呢？就是我这个湖南人，然后湖南出生，湖南长大。但出国时间比较早，但出国时间比较早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东西。我11岁出国，大概小学5年级，但我觉得有意思的可能是我是一个人出国的，就我父母并没有陪伴我，我一个人被扔到了新西兰，一个很偏远的岛国，跟日本一样大，但是只有400万人，但是有2000万头羊，所以一个1:5的这么一个人羊比例的话，我在那个地方长大，然后到了青春期发芽的时候，又换到了英国读高中，然后在英国读大学，中间去荷兰交流过一年，然后在英国做了几年金融，然后回到了北京。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比较辗转反侧的这么一个
成语用错了，
成语用错了，就比较这个绕的一个，
从来不会用成语，
比较绕的一个这么一个经历吧。所以可能这是我的一个简介，讲的比较长。
现在在做什么呢？
我现在在从事金融行业吧，就这个金融行业很广，我不知道需要讲的多么细致。反正在做金融，做这个投资是比较后期的，
okay.
看相对后期的这个项目吧，大概这么一个介绍。
Okay. 是一级市场呢，还是二级市场呢？
做一级市场，
okay.
就是像那我再简单化一点，就是说。看的项目呢都是大家这个平时手机上会用耳熟能详的一些 APP、然后呢一些这个广告打得很凶的一些公司、希望能够让这个我们在座的各位听众这个生活能够变得更美好的一些公司。
哇 OK 我其实觉得就是我在虽然今天就闲聊天哈，但是我在今天之前其实我大概想了一下我想跟你聊什么，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因为就是太熟了嘛，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就是虽然你可能跟他每天花很长的时间，但其实你可能也只了解他很局限的一部分。比如说你应该据我了解你应该是从来不看我写的文章的是吧？
对，哎，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我不看你写的文章的核心点在于，我认为就是我每天看很多 random 的文章，就是并不是说我是一个不看文章的人， 但是我不看你的文章，或者说我看的不是全部都看的核心原因呢，并不是因为我不愿意了解你，而是纯粹因为我让我太了解你了。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 dynamic。 那为什么这么说，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觉得很多人会深有体会。我相信很多人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甚至说在工作中，都会去了很多不同的城市读书或者工作，而且那边待了一段时间。但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一点是，很多人正是因为在那边，他往往那个城市或者周边没有玩过，但是在很远的地方都玩过了。比如说很多在英国的人基本上没有好好玩过英国，但是他把整个欧洲都玩过了。或者我再问更简单的，多少人在北京工作读书的人没有去过故宫，没有去过，没有爬过长城，没有去过颐和园，没有去过香山，没有去过雍和宫。没有进过中南海的人可能是很多的，但是北海可能也没去过，对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很多那这个讲的有点远了，核心就是在于因为很近，觉得总有机会甚至足够了解，导致的结果是你并不去关心，从而错过了很多。就像有点你刚刚说的，虽然我们很熟，理论上说我们也应该是无话不说，但是最有意思点其实反而有很多话题我们没有那么深入聊过，因为我们的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们要解决，对吧？所以这挺有意思，我觉得反正是一个近但是远，远但是近的一个关系。
这是借口吧，我觉得就可能就是你不爱看或者不好看。没关系没关系，可以过略过这个话题，我也只是举个例子。
好，
对，然后对，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呢，我就是在之前我在想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希望能从一个更完整的角度去认识你。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聊天，我觉得我是 sincerely 是我觉得我也想了解你的一个过程。对，所以呢，我们就随便聊。对，但我可能会问一些我觉得我平时可能没有机会问的问题。对，
好，可以剪掉。对吧？
对，可以剪，不能剪掉，但可以不播。先从就我们开岔吧，先从最近的事情开始聊。我们刚从西海岸回来，就是然后你呢因为工作去了加州，对吧？然后之后你又去了加拿大，待了一个星期。能不能说说这个 trip 你的一些感受，一些收获？
这挺有意思。我觉得因为我知道其实你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这个事情，我也这篇我觉得读了。
好，谢谢。
我觉得也写得很好。核心原因在因为我的文学素养可能不太好，如果是我来写
没事没事
就是一个流水账。那我来讲讲，我觉得我尝试讲几点吧。因为这个也是临时的一个反应啊。我觉得第一点呢是好山好水。一般这句话的下一句是好无聊。好无聊这个事情我想再放到第二点再讲一讲。好山好水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对西海岸或者是这个加拿大温哥华班夫这么一个国家公园来看，我觉得确实是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但是美丽的地方很多，它的美丽在于自然不受破坏，没有那么多人为的东西在里面。大自然长成这个样子，它以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呈现给你。然后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地方的人和中国的这个我们平常出去旅游景点的时候不一样的是，他们其实是反而是以一种特别自然的方式来玩这些地方。就他们在一些这种这么自然的地方，他们是以骑自行车、跑步、自驾和徒步、爬山来完成这一项项的这个内容。
就
而且是一家老少，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体验，所谓的好山好水指的是景色本身，但是我最大的感触可能是他们是以一种最自然的方式来体验最自然的东西。而且这个是不论贫富，不论贵贱，不分种族，大家都是以这种方式来体验这个好山好水。这跟中国非常不一样，我觉得。我觉得第二个关于好无聊这个事情呢，就好山好水好无聊其实是一个现在带的一个开玩笑的一句话了。好无聊这个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地方当然不能说无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点我拆解一下。第一个是我觉得说确实这两个地方特别是硅谷， 就是加利福尼亚，对吧？作为美国已经是非常这个、
嗯、
非常有科技感进步很快的一个地方、
嗯、
整体感觉这个速度还是比国内慢。
嗯， 嗯，
就是说这个发展的速度，人的迭代速度比跟北京相比、
嗯、
跟北京相比、
嗯、
对，我就都是在跟北京做比较、
嗯、
还是比北京慢。那加拿大更不用说了，因为这个温哥华包括班夫本身就不是一个、
嗯
商业地区，其实挺这个挺适合宜居的这么一个地方，也不是商业中心。
对，
嗯，所以我觉得比较慢，就是工作层面，或者说所谓的这个社会商业层面。
但你喜欢这种慢吗？还是不习惯？
我觉得喜欢不喜欢是分阶段的吧。
嗯，
就是我对我现在来说，我没那么喜欢。
嗯，没那么喜欢。
因为这个也是我从。就说其实我说实话，我长大的时候在新西兰还是在英国都算是好，特别是新西兰嘛，都是好山好水的地方。
嗯
嗯，那我觉得是好地方，但是纯粹是说不嗯，就是那个地方本身对于整个世界的这个进程没有什么，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特别是新西兰，对吧？
OK，
一个以羊为生的一个国家，对吧？那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刚刚回到说这个加拿大和这个和加利福尼亚，对吧？那这两个地方其实我觉得那边不是我们的主场，导致结果就是说它本身速度没那么快。
我们代表
新生代在北上广深这个打拼奋斗的人吧。
嗯、
那毕竟我们像我出国这么早，我觉得我也不觉得说我今天如果在加州待着，我能够
进入。你是华人对吗？你的意思是、
啊、我说华人
作为华人，如果你去移民到或者是在那边工作
的话，对对对，我觉得移民是，我指的是很多人，不只是移民过去的人，
啊、
我指的也是在那边土生土长的，你就算在斯坦福毕业，在那边工作、
啊 okay, okay ，
我觉得因为那边以那边整个创业的流程或投资的流程、
嗯、
资本市场的运作都是非常成熟的，
嗯，
是有一个固定套路的，
嗯，
导致的结果是。任何一个人在硅谷，你不论是在科技公司在读书，科技公司工作大的或者小的，还是做 VC PE Hedge Fund Public Fund 金融，或者是正常的公司工，就是正常这个实业公司工作，它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上升途径和套路的、
okay.
这个套路是很难被打破的、
okay.
就有点像川普现在天天说的，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还是说这个阶级的流动变慢了，
嗯，
不是说社会不再进步，但它只是按照一个特定的这个规矩在行动。但中国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点是，虽然阶级也在固化，因为房价，因为各种原因，
嗯，
但是因为中国人愿意折腾，经济还在发展，中国还是存在阶级流动的可能性，并且大家都在为了这个可能，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可能性而奋斗而努力。这个本身是非常有意思的。
但你觉得这个规则不是那么固定吗？在中国
我觉得跟美国相比是没那么固定的、哦、这是很明确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嗯、或者创造一些东西的话，他可以有自己的玩法，或者他有
对，就是你可以去，就是说你就是相当于美国是有一个固定的 guideline 和一个 playbook 的，但是呢中国这个 playbook 是有可能被重写的，当然重写的风险也很大，风险，而且中国的风险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都理解，就是说它不只是一个东西没做成的风险，很有可能是有人做成了，因为各种原因包括政府或者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事情就被终止了、
嗯嗯、
包括最近其实很多行业都被各种各样的这个监管
有政策风险
而被打掉、啊、对。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回到我刚刚说那个点，为什么说那边是好无聊，但是中国是不能说好有意思，但是是说有意思。
嗯，
核心在于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很多东西没有定论。
嗯哼 ，OK。那说回 travel 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就是旅行对你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你在 travel 中的你的一些方式还是跟别人相比还蛮不一样的，就是而且很吸引我，就是你很会玩。对，
哇，感谢
这个可以 不让你老板听见是吗？很会玩，玩的方式很多样吧。然后所以我很想知道，就是比如说我知道你很喜欢爬山，然后在班夫我们当时是三天嘛，我们连爬了三座山，三座不一样的山。我想知道山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或者是说你刚才有提到，其实国外的人你看到他们去体验大自然的方式，这种体验式沉浸式的这种 参与方式和国内很不一样，那是哪一点让你觉得特别的被吸引？
我觉得有几个东西啊，我想了哪说了哪。第一个我觉得是我觉得很安静。因为城市中生活呢，太多杂音了。我觉得它安静的点在于，基本上你开始之后，可能走得很快一段，就只剩几个人了，甚至只有你自己。
这是因为人少嘛，对吧？
其实，在国内你爬山也是人很少的，因为大部分的人是不，
okay.
说实话，很多人是
不爬，
不愿意参加这个活动的，就还是累嘛，
okay.
还是一个比较累、比较折腾，甚至有一定危险的一个东西，对吧？你每次走，像我们一走就走5到8个小时，中间，而且你不能中间不能停止。
对，
所以它是一个5到8个小时的一个不间断、不能退出的一个活动。
但中国，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没有 trail？ 你比如说你去爬山，没有一个路线说，因为国外这个是非常 developed 嘛，对吧？我们还有 APP， 然后我们有离线的地图，然后有 trail 上面会写你往左转还是往右转，然后你会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对吧？就这个设施，中国并没有啊。
但是、
这个、
不，这个设施有没有不影响我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嘛？就是你、你的问题
是，
这是
为什么你喜欢？
你的问题是，就是我为什么这个山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第一点是安静。
OK，、
就我觉得可以让我从这个，就是说从这个所谓的城市中的这种纷纷扰扰中脱离出来。没有信号，然后独自的走，这是我挺有意思的，就是能够，就是有点，你不能说我在冥想，但是至少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那个安静独处，或者说几个人一起相处的一个过程，你包括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就5到8个小时，我觉得中间至少有1-2个小时，甚至更多，我们确实不说话的，就是在往前走。
所以你很珍惜我们俩不用说话的时间。
我觉得我珍惜我不用跟任何人说话的时间，因为我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第一点，我觉得我有点话痨。第二个呢，这个我的工作其实也就是在说话中度过。对，就是我其实有时候其实很累的一件事，我今天说太多话了，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说没信号，而且你也知道我有一点手机的依赖，就或者说比较重度的手机依赖症。
对，
那我觉得那边我真的是不看手机，对吧？我爬八个小时下来，我手机都一点还是基本上满电，因为不用。对，拍拍照就结束了。然后呢，这个你没人打扰我，没有微信，没有电话，就是很封闭，就这个安静度还是很重要，这我觉得这很重要。第二个呢，我觉得，这种体验大自然的方式，我特别的 appreciate。为什么呢？我仔细讲讲这一点。对对对，因为其实我相信，说实话，能够听这个播客的人，大部分都坐飞机吧。
我们没有听众，你可以假设为零。
对对对，我就是假设这东西，就说，就至少是我周围的人都坐飞机，就简单点说吧。
坐飞机 ，OK。
就是我坐飞机，都坐船，反正都至少说能够或者坐高铁吧，至少能坐火车也可能大部分都出过国。我觉得这个很多美丽的景色，大家都通过各种方式见过，但是呢，你回想起来，其实你。那种体验并不是一个所谓的 experience of a lifetime。 什么叫 experience of a lifetime？ 我觉得很多是因为正是因为所谓的痛并快乐着，或者你因为你付出了更多，你能得到更多。那对我来说，爬山就是一个属于说确实在这个过程中走路爬有危险掉下去，这个很累很饿想要临时退出，这都是一些痛苦苦难。包括说实话，并不是这8个小时每一刻都很美，对吧？
对，
其实有的地方是非常恶心的，比如说这玩意儿也没什么，看着一堆土很累，然后你走到膝盖也痛，全身也痛，也没人被蚊子咬，
对，
然后对，就是还甚至你还旁边可能还有野兽，对吧？你还要怕熊来吃你，就还是有危险的。它并不是一个每一秒钟都是很美。如果你只是想看这个景色，有很多更简单的方式。我们花点钱用飞机看，坐直升飞机，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经历它，你受苦，你忍受途中的所有的这种苦难，所最后得到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那种风景。是你得到一个奖赏，然后因为你的努力它变得与众不同。
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并且过程很重要。
OK，
就是两点。第一点是本身努力导致你更珍惜结果。
OK，
而且结果是很棒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是本身过程也是一个上上下下的一个路程吧。 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你在爬山的时候，你可能有那么一段非常的艰苦，你默默的走，但是突然一下，
嗯哼，
你回头一看，说哇，原来
爬了
我刚刚
很
做的这
高，
个事情是为了这个景色，而
嗯，
且你又走一段，你发现哎，又完全不一样了，
也，
或者说你只是同一个景色，你往上前升高了50米看，又完全不一样，就是有这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嗯哼。
而且这个豁然开朗不是那种飞机飞过，你说哦一览众山小，什么都很小，而是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靠自己的努力，在不同的阶段体验不一样的景色，就这个真的是对我最大的一个 attraction。就是我觉得那个景色本身真的不难看到，就算是 Everest，你就算是这个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峰吧，这个你也可以坐飞机看，挺简单的其实，对，
Yeah，
哦。
所以我可不可以说爬山是你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爱好里面最喜欢的事物之
哦，我觉得是的，我就
一？
可以这么说，我还真是非常喜欢爬山这个运动，而且你也知道，我其实很大的一个愿望就是能够完成这个 Seven Peak Challenge 嘛，就是在七大洲爬这个七大洲的每一个的最高峰，我觉得这个真的对我来
在
说
这
是一个挺有意
里
思
小小的回忆一下，就是。
的，
给这个假装存在的观众介
对，
绍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是因为爬山，
对。
对吧？然后当时我们是一起去爬了一座四姑娘，在四川成都的旁边的一座山，也是海拔很高，然后雪山，然后最后没有登顶那一次，因为下大雪，但是是应该也是对我来说第一次爬高海拔的山。然后我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当时有去写下来自己的就是双方对对方的一些 promise，然后其中有两条我觉得挺有意思。第一条就是，我写了一条，我希望每一年可以陪你爬一座山。然后你写了一条呢，就是如果不管出于任何原因，我们某一次我们要决定要分手了，那在最终决定之前，我们要一起去爬一座山，对吧
对，
？OK，所以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东西好像，不管不只是对你个人，就是对我们两个的这种之间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你觉得，别的就不说了，就说咱们两个一起爬的，你觉得哪一座山是你印象最深的？
首先，我觉得其实每一座印象都很深，就这个不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因为你是我老婆，然后我就要这么说。我觉得核心就是在于，我们可能一共爬了十几座山吧，我觉得就是大数啊。那就是这些，而且我们去了那么多国家，主要是我们可能去了十几个国家，对吧？几十个城市了，所以我觉得可能爬山的这些经历，从时间占比来说肯定是没那么多的，但是我觉得每一座山都。我都时常会在不同的时候回忆起来。那我觉得最，你要说最的话，那我觉得肯定有几座吧。我觉得我也说一座也没什么意思。我觉得第一座肯定是最有意义的，因为那座是我们真正在一起的。就是那你也理解，在爬完山之后，虽然我们没有登顶，因为天气原因，但是，这是四川的这个四姑娘山没有登顶，但我们是因为那座山那个体验我们在一起的。也是因为那个，我才得出结论说，我觉得不论怎么样，如果我们要分开，什么原因分开，我们应该最后再一起爬一座山，来，因为这是我们怎么开始的，就像怎么开始应该怎么结束一样，如果一定要结束的话，当然我当然非常不希望结束啊，
脸上露出了期待的表情。
对，然后呢，那
没
个，
事儿，没事儿。
对，我只是提醒一下怎么结束，友情提醒，那个，爱情提醒，爱情提醒。这个，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南的山，就是我觉得那个我们在马来西亚爬的那个，KK，就是叫Kinabalu，我们
Kota
是这
Kinabalu。
个 Kota Kinabalu，是叫这个是马
我
来
现
西
在回
亚
想
最
起来，
高
我
的
也
山。
觉得那真的是太难了，对我来说，而且我觉得很神奇，因为它并不是最高的，但是我们可能是不是因为在2天之内从2000爬到4000又回到2000，就是还是蛮 intense 的。然后我还记得在 回来的那个下山，就是已经登顶的下山的路上，然后那个回来的后半段又下雨，然后又很滑，然后它的阶梯和阶梯中间其实那个台阶是很高的，还蛮危险的，然后我也摔倒好几次。但是那一次我的印象很深，是我现在还记得有一个 moment，就是因为大家2点钟从那个就是那种宿舍嘛，就是
凌晨2点，
凌
把
晨
这
两
个。
点，对对对，凌晨起来开始登顶嘛，因为要大家都赶日出。然后我就记得我们一起住的有很多外国人，然后他们体力特别好，然后2点开始唰唰唰唰，然后就大家就爬得很快，然后那个时候我又高反，然后又有中间有一段是要用绳子把自己拉上去的，还是非常，费体力，然后在缺氧的情况下特别特别难受的一件事儿，然后我就还蛮想放弃的那个时候。然后你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你就说，就爬山千万不要和别人比，就是你自己多走一步，你就是你属于你自己的，你就多看一个风景嘛，就是你多走一步是一步。然后我觉得那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是因为我之后每次爬山遇到我特别想放弃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句话，然后我都会把我的一步一步变成一个 meditation 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在跟自己相处，然后只把我的 focus 放在当下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不是老去想就是登顶登顶，因为有的时候你登顶你会发现，哎，好像阴天了，连太阳都看不到，也没有看到日出，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爬 KK 的那一次，爬上去太阳已经出来了，就是已经到那儿都7点多了，太阳都已经没有日出了。对，所以过程确实还蛮重要
对，就这个事情，
的。没事，我打断你继续说。
不，我其实很感同身受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这个。我觉得可能挺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意义呢，很有可能就在于说，它一定不是一个不可以完成的东西。就我觉得这可能对我来说意义更大。就是有的时候人给你自己设一个很高的目标，说我根本完成不了，就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气馁，我又怎么？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因为我们还真的不是特别intense 的 technical 爬山。就不是说
就没
我
有那
要
么难，
我1秒钟就摔倒我就挂了，或者说大家不知道看过没有什么 free solo 这种
，free solo，
自由攀岩，就是它不是那种，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说慢慢来，是别人爬5个小时，我爬8个小时，别人爬我爬15个小时，对吧？我东西带足了，我不着急，实在不行我就安营扎寨，我歇下，明天再来，就是它是可以完成的，就它不是一个不可以完，就是。比如说，你说大家跑马拉松，我坚持不下来，那我告诉你4个小时关门，那你为什么？那比如说8个小时关门，你为什么不能爬15个小时呢？你为什么不能继续呢？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对我来说，在于它是一个我知道结果会非常的棒，我会很喜欢，并且过程中的艰难都是只要有毅力，一定能克服的。这是，然后当然，就算你不能克服，比如说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也确实可以往回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我也不想把这个东西搞得很复，就形容得很复杂、很精确。它不是一个好像说我要把自己逼到毫无退路，努力向前。我觉得是一个很，我就是很 enjoy 这种你能跟大自然结合在一起，然后它又是一个能够完成的一个目标的这么一个事情吧。对。
所以四姑娘 KK 还有吗？
还有就是我们最近爬这个，就是这个我们
在
在加拿
Banff，
大爬这个，在班夫爬这个 Tent Ridge，我觉
就
得
这
还
个
是挺
发
enjoy
现
这
这
个。
个 trail 的过程也是挺神奇的，因为我们是在第一天爬了第一座山之后，在山脚下的酒店里面碰到了一个 bartender，是个 waiter，对吧？然后他就聊聊聊，然后发现他是一个登山家，其实，然后他是为了自己的爬山在这里打工，然后打工赚的钱去 support 自己爬山，然后给我们推荐了几座山啊，然后我们为了爬Camel 的一座山的时候，到了当地的一个户外装备店，然后本来是要买双鞋，结果这个户外店的老板也是一个当地的很一看就是很爱爬山的一个爱好者，然后给我们推荐另外一座山，对，然后我们就很 random 就开过去，结果呢就是人很少，然后非常美，尽管也很难，对。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是，你这个问题就变大了，就还是我觉得就是说，旅行中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呢，或者说为什么我觉得我爱出去玩，然后呢，我觉得也有意思的核心在于，它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然后你应该去尝试拥抱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对我来说，那就是说你相当于。没有什么，就是你可以说随性也好，你也可以说随遇而安也好。就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城市、一座山、一个地方，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来体验，而且这个体验很有可能是就是很 random 的吧，就是英文讲，对吧？就是很随机的。就你看，我们其实，在很多地方，这跳出山这个话题了，就是说，我们去的地方都是当初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段经历。对吧？包括我们当时在，我想最简单的比方，我们当时在那个比利时参加 Tomorrowland 之前，Tomorrowland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 party，对吧？我们在这个之前，对吧？我们去到一个什么，就是反正我们去一个
红小
champagne
的
tasting，
啊，神秘 tasting，
然后那个反正就是可能我也比较话痨吧，就跟那个老板聊天什么好玩的，
对，
他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这种underground 的这个一个 party，然后这
而且
个。
是开着他自己的跑车，就说，他当时是我们在那儿喝 champagne，然后他就说，哦，你知道吗？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哦，说还说起他自己的很多经历，然后听着根本就很不真实。他说，哎，我是这个老板，那个老板什么的。然后，然后说到这个地下音乐场所的时候，然后大哥就把店关了，直接开着跑车带我们去了。然后把我们去了之后，正好遇到了几个他认识的人，然后就说，啊，照顾一下我朋友。然后大哥走了，回去直接回去接着卖 champagne 了。然后我们在那玩了，一两个小时吧，还蛮好
对，
玩的，
是就是这个，其实就是，
但你不觉得有时候也会很危险吗？就是你怎么样去衡量？
对，可能我这么想这个事情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危险这个事情，可能我就总觉得无知者无畏吧。第一个我刚想讲的是，我认为啊，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是好人，就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我终有一个 belief，就是我觉得。将心比心啊，还是说怎么样呀？因为我觉得我是个好人，至少对吧？我不觉得我是个怎么样的，我至少是个好人，因为我没什么坏心眼。然后我觉得，这样大部分的人，就我去过挺多地方的，包括我们去印度、去什么南美、去一些很穷的地方、去非洲，对吧？我觉得都其实人没那么坏，就他就是，而且说实话，第二个就是说我也没啥他可以图的，我身上也不穿金戴银的，对吧？就是我他能把我他能怎么样呢？他绑架我，再去勒索我，也没什么意义，对吧？我也不是身上好像带着很多钱，或者很多这个首饰什么的，所以我就总觉得，第一个别人也不图我啥，第二个我觉得大部分是好的，第三个我是 truly 非常非常的喜欢这种无计划随意性的这种活动，
randomness，
对，就这种 randomness of life，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是说，去一个你认为美丽的地方，有一个大概的感觉，and then just let it go，然后往往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得到更，你第一个会有一次很不一样的体验，第二个呢，你也会遇到一群非常有意思的人，而且这个人会对你留下，就是他这些是你的这个旅行中的闪光点吧，就这些人是会对你的这个整个旅途带来。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感悟吧。我觉得就这个是，那我想了再想了一个，是不是我们当时在，这也挺有意思。我们当时在，在夏威夷，对吧？夏威夷，我们当时去这个地方，碰到了三个人。我们去了一个算是个景点吧，是一个小众景点，本来也没人。我们爬完了一个沙滩，我们看完之后，本来准备走了，然后突然出现了三个年轻人。然后呢，这个穿的跟野人一样，有一个男的，这个胡子就是一个20岁的人，这个胡子已经到了，就可能到了胸前。然后呢，头发是非常长，然后他带着另外两个年轻人在往林子深处走。然后我们就很 natural 就问，哎，那这个你们去哪儿，对吧？有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在这个之后，他们说我们要去一个可以跳水的、可以跳瀑布
跳
的一个
瀑
地
布，
方。我们就 literally 跟着三个完全不认识的年轻人，特别而且打扮的像。这个流浪汉一样的年轻人，走了2、3个小时，然后呢，到了一个瀑布，跳下来，然后再回到我们的再回来，可能整个3、4个小时回到的起点。而且更厉害的是， 我们本来是在一个沙滩，回到起点的时候，
已经被水淹了，
是涨潮了，就是相当于到了这个涨潮的时候。
嗯。
然后呢，作为一个瘦弱的亚洲男性和一个更加美丽并且比我还更瘦弱的一个这个
无能的
亚洲
亚洲
女
性，
我们两个发现我们过不去了，特别是背着一个大包，因为会被水淹。这个时候，这个野人，我现在还记得这个野人一般的这个男人，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头发到胸前，然后这个一个20岁的男性，胡子到胸前，裸着上身，说把你的包给我。他就一个人把我们的这个超大型的这种40-50升的背包架在头上面。穿了过去、
yeah.
就跟这种长征一样的，就是穿过了一个大浪，然后慢慢走到对面把这包放下来。就是说那这个体验，第一个我觉得，你看我们跟着一些不认识的看上去像野人的人去了一个他们好像要去并且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在地图上面的一个陌生的地方。
嗯，
你不能说危险，但至少说它是一个 unplanned。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这个体验本身很美妙，就是这个那个地方很美，但是我觉得能够在旅途中有一些 unexpected 这个 random 的这种体验，并且你愿意去参与，就是我觉得这个机会没有那么难，你只要放开了会有很多 opportunity，
嗯
，an offer， 但是你要愿意去体验吧。
因为我觉得那两个人，你说到这两个野人，当时三个人嘛，两个男生一个女生，然后我还很清楚的记得他们三个跟他们聊天。其中这个野人呢，他说他是毕业之后就卖了车，然后开始环游世界吧，然后也不算环游世界，他就没有计划，然后比如说他到一个地方可能待几个月，然后他也自己会打工，然后觉得没得玩了，玩得差不多了，就到下一个地方。然后我还记得我问他，我说那你那怎么工作什么怎么办？他说哦，为什么人需要工作这样。然后还有一个矮一点的人呢，然后他我觉得还蛮感动，就是他主动的跟我们去 share 他的 story。 他说他来夏威夷是因为他原来是在 Florida 生活，然后从小冲浪啊什么的，然后他来夏威夷是因为他的外婆去世了，然后在外婆去世之前呢，他外婆特别想来夏威夷，但一辈子都没有来，所以他带着他外婆的骨灰来了夏威夷，然后结果他自己特别喜欢，就一直没有离开，就一直在这儿，也是打工当 bartender， 然后平时自己练习冲浪啊什么，留在这儿。然后还有一个女生是一个 ski instructor， 对吧？她是教滑雪的，然后也是在哪个国家，然后就自己很 random 来，然后也是很 random 认识了这两个男生，然后一起玩。然后我们在离开的时候开车送了他们一程，就是然后又下雨，然后他们还打开了那个他们自己摘的这种瓜吧，还是很多水果给我们吃，然后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也虽然留了联系方式，但是就是这样再也没有联系过，但是会一直记得就是这样子在旅途中遇到的一些人，而且每次都可以遇到，每次都会遇到这样的人。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当你放开了以后，它其实是一个常态。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有一点在于呢，其实我并不觉得我们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而是说这种事情，在一个特别自由、放松，让你去放开天性的地方长大的人啊。大部分都会，就是我觉得我很多外国朋友，就我之前找到一些同学们，他们都会有这种体验。就是我觉得可能还真的是因为国内的这个教育体系，可能原因吧，
信任别人是吗？
就是说信任，然后更放松，就是他没有那种按，就包括你刚刚说那几个人，他都从来没有一个按部就班的感觉。就中国总觉得他这个，就这个我不要这么说负不责任，就还是说他这个社会或者你的家庭总还是给你一种说，哎，你在这个时候该做这样。就中国总是说，在特定的时候该做特定的事儿。
Yeah.
就你现在是小学，你就赶快想怎么搞一个好的初中，初中想搞大学，大学怎么样？而且然后你这个马上要工作，大学不准谈恋爱，大学之后马上谈恋爱，马上结婚，再不谈恋爱就不行了。我就要给你介绍，就感觉这个人生，就对很多父母来说，包括对我们的一些父母来说，我们周围的朋友的父母来说，很多时候好像他有一个脑海中特定的一条路径要这么走才对、
yeah.
但是我觉得外国呢，他都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不论我觉得大部分外国的家长啊，就是我是这种发达国家的，欧美对吧，欧美新西兰澳大利亚， 大部分我接触的同学的这个家长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不论自己是什么家庭条件，就是不论他的家长是富有、贫穷、做什么的，大家的态度都是，那就是儿孙只有儿孙自有儿孙福，第一点。第二点呢，没有事情是错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某一个时间点做的，甚至家长是非常鼓励这个小朋友去这个异想天开的做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他们也说实话，还有一个点就是，他们也从来不会真正的 care 小孩18岁以后怎么样。他们的做父母的职责就是把你养活到18岁，18岁以后大学可能甚至都不一定会给你钱，你自己去借一个，在英国有一种叫 student loan 的感觉，就大学的学费是你借的，你工作之后再还。然后呢，然后你家里也不会给你买房什么，就反正我觉得可能这种很多东西包的在一起，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体验是我们喜欢的一种旅游方式。这种去接受未知，对吧？去这个尝试不一样的东西，特别是这种很 random、随机发生、不可以计划的人与事，我们愿意去参与。但这个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特别，而是说，其实只是我们愿意接受这种方式而已。
那你有没有建议给年轻人？比如说，因为很多人，我觉得正常人都应该是喜欢旅行的吧。就是我觉得我很少见到有人不喜欢。也有很多人说自己喜欢旅游啊，或户外啊，但是其实就是会在其中去想，就是有一些技巧去发现、去享受的人，其实还是比较少数。所以，比如说一个人他现在可能，包括我们有朋友也现在对吧，就开始去探索。就是你有什么建议？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他现在
你
想要
可
去
能，
开始去探索爬山、户外，然后想要去学习怎么玩儿。
OK，我有三个建议，既然你问了，
哇，这么多。
三个很简短的字，大家记得住。第一个，do it now。第二个，start small。第三个，relax。那这是一个英语课堂，那我就一个来解释什么意思。什么叫 do it now？
洋气。
什么叫 do it now？D
Do it now，
O I T N O W，这是三个字，就是这个 do it now 的这个简单，就是说，我觉得呢，还是大家的这个在国内生活，特别是北上广深，压力太大。这个呢，就是这个工作压力、学习压力、来自父母的压力、来自 peer 竞争，对吧？就导致你总觉得我不能松懈，就是说我要等怎么样了，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或者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我要等我挣到多少钱？我要挣到第一个2万块钱，我要怎么样？我要升到这个职级，我要等到年
我
假
觉得
或者
我们
怎
身
么，
边朋友都 aim for 2亿，
就之类的，就反正说，对，
我
我
要
只
挣
是
到
先，
第一
我
个
先说
1亿才怎么怎么着。
两万，这个就说这玩意儿，就说 do it now，就是说，因为别等，就是第二个呢，但 do it now，很多人就会说啊，那这个因为我工作很
对，
忙，
我
我要
请个
考
假也很
试，
难
请不了
呢。
假，老板什么996、007，对吧？这东西，对，007不是没听说吗？12点到12点
007是
七
啥意
天，
思？哎呦，
搞现在新的这个东西，
我
996不
活不
行
活
了，已经
了？
现在007都是12点到12点。
007
那
好吧。
个，对，那个，
对，那怎么 do now
那蹲尿很简单，就
呢？
说，就有点像很多人说，那我要减肥，但我没时间，对吧？我要运动，没时间。你如果就是说，你可以不去爬 Mount Everest，不去爬乞力马扎罗，不去爬这个什么最高峰，那你说实话，你早一点起床，或者周六周日你去个乡山，你上海周围你跑到别的地方，就还是很多小的地方可以去做的，对吧？
先从
你
这些
喜欢，
开
比如
始。
说你说你喜欢高山，那你可以先试一下周围的大自然，对吧？大部分人周围都有公园什么，或者是一些就是游客去尝试接触大自然的地方，对吧？就是，就算是那些很需要这个室外场所的这个，或者说场地限制的运动，比如说潜水，那我也知道很多朋友都是在北京上课的，他在北京周末把这个该上的课上完，证考好，出去就直接就可以去
北
潜，
京还能考潜水
当
证
然可以在泳池里面，当然可以，
呢？
而且很多是很高阶的，就在下面练 buoyancy，就像练
那
了一个中
是
立，
free dive 吧？你说？
不是，带氧气瓶的，在下面练 buoyancy。对，很多，因为他们想要去做沉船 dive，就需要这个叫沉船潜水，就是下到海里面去看沉船。
就是说我不一定非要一下就花那么多钱
是
去
的，
这个岛
就
那个岛。
start small 很多，就是不要有一个，就是有点像说，那这么讲吧，就有点像说，很多人问，那我讲最简单的比方，大家都知道的，很多人问王健林说怎么当首富，他说有一个项目赚1个亿，对吧？听上去很搞笑，但实际上 it's the same。你的问题不应该是我怎么爬 Mount Everest，说 OK， start small， 你先爬个香山，
嗯，
你先爬个西山，对吧？你先爬爬楼梯，你先跑个步，对吧？你跑了2公里，对吧？就是这个 start small。那第三个就是 relax， 就是说别太把这个，就是说放松一点，就是说不要类似的这个哦。当然，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就比如说，那我也知道有人他就很喜欢打卡，类似，比如说我到一个地方，我必须干这十件事儿，
okay.
我必须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很多人说实话还是跟团出去，那根本就没有任何活动自由度了，对吧？
嗯。
那我觉得就是 relax， 就是说，世界没那么坏，
嗯，
世界很大，
嗯、
人没那么坏，
嗯，
啊，世界很美好。嗯，有很多别那么想当然，有很多你没见过、没想过、没遇到的人和事，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嗯，就你值得去体验吧。你不一定会喜欢，
嗯、
但你值得去感受。
嗯，
当你没去感受之前，不要评论，
不要 judge，
不要评论，就是不要 judge、
嗯。
对，
嗯，
不要主观的坐在这个地方。当你都没体验过之前，就说这个是好还是不好。
OK，、
嗯、你先放轻松去做一个体验再说。
OK。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 combine 在一起，就是说 do it now， 别等，
嗯，
莫、
嗯、
等闲，白了少年头。第二个，对吧？这个第二个忘了。
Start small，
对吧？就是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对吧？
嗯、
那第三个 relax， 就是说随遇而安吧。这个让
OK，
让 randomness fill your life。就可能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都是很容易执行的，第三点 relax 执行呢，这个真的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就确实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我比较喜欢这种 randomness、
嗯、
而且我时常感叹、
哎、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一些 practical 的方法，比如说你可以找一个性格远比你更 relax 的人一起去，对吧？就你中和一下嘛，有的人他就是非要 plan 然后很焦虑，
对，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是当时你看我们也有朋友是那种非常计划性非常强的，对吧？
对，
我列一个大表，每天这么这个时间，就是8点起床，8:30在哪吃，9点我在什么地方，10点我怎么样，就是他不是旅行团，但是他个人他把这个他但是、
嗯、
而且他是已经找好了他都想去的地方了、
嗯、
他并不是 random 的，就是说抄一个攻略，他是自己把攻略做好。哎，对，这很有意思，你看很多人问我们要攻略，我发现我真的没攻略，因为我就到了这儿，我在想有什么好玩的，我大概有感觉，我说到那儿我再随遇而安再看，
对，
而且我没有攻略，对吧？
那
你看很多人是有攻略啊，
懒得做攻略，
对对对，很多人是有攻略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回去写自己的游记之类的、
嗯、
但是我就说这个所以我可能有一个建议啊，我觉得刚刚 combine 在一起，我的建议是呢，你尝试着去一个陌生的城市，这个城市可以很近，比如在北京去天津、
嗯、
for 一个 weekend， 就是一个这一两天，你就什么都别想，你到了那儿，
嗯，
你再就是说去尝试一下，就说哎，我能怎么样？包括你甚至酒店都别订，我认为，就你就背着个包、
okay.
到了那儿，你就哎逛几个地方，最后你看到一个地方好，你就住下来，
嗯 ，OK，
然后再回来。我觉得这个就是然后你也可以尝试啊，而且还有一个建议就是，那你可以完全可以，我不知道国内我没试过，这种青年旅社。
嗯，
就说其实很多地方青旅这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人，
你可以就是认识新的人
哦，就非常有，我觉得有一些，就说我觉得人是这样子的，就包括我觉得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你的这个社交圈子会变窄，就是有很多原因了，就是说你因为家庭有更多 commitment， 对吧？因为这个你自己也意识到不想交那么多新朋友，各种原因吧，
嗯哼，
嗯，但是呢你的圈子肯定是变窄的，你可能人更多，但是它的这个边界越来越窄了，对吧？除非你的工作比较特别，就是可能正好接触很多人，对吧？但是在这种你这种一个人出去在青年旅社这种地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你确实会碰见一杯你这辈子都可能难以想象你能会认识的人。
嗯，
就说我记得我当年一个人去，就我当时换工作，我一个人不是去越南柬埔寨玩过一段时间吗？
嗯、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说我碰到一群我之后没有联系，但是我觉得这辈子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人，就那个时候就是可能2013-2014年，就是说他们就是那一波真的是辞职说这个世界这么大我想出去看看的一波人。
OK，
就是我碰到好几个就真的是这么样辞职的，然后就说我要去玩半年。
嗯哼，
就很有意思，就这波人我觉得我是在我日常生活中碰不到的。
OK，
嗯
OK， 那你觉得这种 randomness刚才说的是旅行嘛，其实我们就是由一个 开场的话题，没想到聊这么多。我其实还没
有，哦，这只是一个开场。
对，
哦，我以为
本来是我只想 catch up with 这已经多长时间了？这已经，
哦，
我都快一个小时
了。我以为这个是主话题。
No.
啊，因为 OK，
那没关系啊，就是 randomness， 就是说怎么把 randomness fill in life 呢？
嗯，
while你在回答的时候，我想去喝杯水，稍等。
OK， 怎么把 randomness fill in life？ 我觉得对你走了之后，我就变成一个人独白了。哦，我觉得可能你这么想这个事情啊，就是首先呢，这个刚刚讲的是旅行中对吧？你会出现很多这个想不到的事情，然后你要以各种方式去解决、去体验。不要抱有这个戒心，不要这个，不要有一个固定的思路和套路。那其实很多人，你回想起来，像我刚刚说，很多人的家长或者是这个老师会给你画出一条康庄大道，你这么走一定是对的。但是结果呢，你会发现，本身这个你的这个这一辈子这个体验中也是非常奇怪的，也是很特别的。就你问一些包括你大家问自己的父母或者是问周围的朋友或者看看自己的人生经历，你也会发现很多你经历体验做的事情，当就是它都是偏离了最开始你认为的那个事情，就是你经历多了你就会发现，哦，可能不确定性就真的是就很俗的话，就是可能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你可能没有必要故意去追求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就在 around the corner，
嗯，
就是它就是 naturally 存在的，你不用去故意追求不确定性，就是人生本身就是一个过山车，
嗯，
只是来的时候千万别慌而已，
嗯，
其实就是一样的逻辑，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外面去旅游的时候，刚刚说这么多，它并不是我故意去，就是找刺激或者找什么奇怪的体验。它是很自然而然发生的，就是说来了，你 assess 一下，接下来要做这个事情，花这个时间是否划得来，值，对吧？我们也拒绝过很多东西，对吧？
嗯，
对，其实就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的嘛。对，当来事儿来了，别慌，但也别怕事儿，
嗯，
对吧？
其实我今天本来准备讨论的问题啊，就是跟你之前说的所有都有关系。但这个问题比较大，所以留到现在才问，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快乐是什么？
我
这个问题就很大嘛。然后为什么问你呢？因为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你尤其是和我相比，而且还和很多我们周围的人相比，我觉得 you are a very happy person， 就是你是一个天性很快乐的人。当然这可能和你的成长经历啊，就新西兰啊什么这些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聊到 randomness 或者是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我觉得你好像有一种能力，就是说还挺容易快乐的。对，
嗯，
对，你有没有想过这为什么？
嗯，哎，这个问题真的很大。为什么那么容易快乐？我其实也同意，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快乐的人的。
嗯，
就其实我回想起来是这个就是我也没有，我也岁数不算大，对吧？就我也不能说我一路走来，但是确实就是说也有挺多挺苦的时候，也不顺心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
嗯，
但我在各个时候都还挺开心的。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很多的一段人生阶段，包括我在新西兰被人打，对吧？被这个被欺负，或者是之后某些地方学习不顺利，工作不顺利什么。在那些时候本身是应该不快乐，
嗯，
但是我好像回想起来，就算在那个时候我也都挺快乐的。他并不是说我经历过很不快乐我又快乐了，我觉得
这是天生的吗？这种能力
我觉得跟天气肯定是有一定关系的。
嗯，
就这个还这个东西说不清楚，就人的性格问题嘛，
嗯，
就是比较大的，就我本来被一个比较大的咧咧咧，
就是世界上天然有一种人就心很大
啊，对，我就属于心比较大的那个，okay. 那个类型。
嗯，
但我在想这个心很大到底什么意思，对吧？因为你这么讲，其实那就是换句话说，难道我这个生下来 这个身体这个具备的快乐因素就比别人多，或者谁就比谁少，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不 fair 的，对吧？我觉得这个有，你可能拆解一下，就是第一个呢，你确实要把不确定性当成人生的一部分。第二个呢，当你要相信凡事都有两面性，就是说没有一个东西是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不好，但是你作为一个人，唯一能做的其实就是。就是我今天对不起，我用的词都是非常大，而且这种很这个，可能我中文不好，就用的都是这些非常，旧、非常老的词，甚至很土的。我这样说，其实活在当下，就是说你去想太远的事，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不快乐，是因为他太多想法了，就是说他会觉得哦，这事儿，对吧？一定会怎么怎么不好，或者一定会特别特别好，就是很多人这个事情好，就是中国人老一说什么居安思危，好，我要想着坏，对吧？就是这个坏，我要想着好。就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你肯定别想太多，就大概有个方向，对吧？这个事儿哦不好，但我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真的好会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你其实可以是更 relax 看这些事情，然后呢，任何一个不好的事情，当然可能都有好的事情，任何好的都有不好的。那我讲个，就讲的这个比较需要讲实在的。你比如说我在新西兰，我被 bully 的时候。就我当时，我就反正从这个回顾一下，就我当时刚出国的时候特别胖，特别
那
胖，
是多少岁？大概
你知道12、13岁特别胖，
十二三岁特别
然后
胖。
英语不会说，我是一个新西兰最好的学校里面最差的一个班，但是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不能自理，不能够这个就特别胖，不运动，不能自理，成绩也不好，不会说英语。你在一个相当于国内的这种最重点的学校里面，那你肯定是被所有人鄙视。
学渣。
就它不是学渣的问题，是你所有的运动不好，体育不好，运动不好，英语不好，不能跟人沟通。但是你自我感觉很良好，那这外人就变得是非常傲慢的一个人。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这种感觉吧，就是你什么都不好，你干嘛不稳一点，对吧？你搞得好像自己就是说你觉得别人都好，就是给人一种感觉，那导致我被欺负得很厉害。就是说这种欺负不止语言上。而且是别人还打我各种东西吧，反正就导致就我要帮人按摩，对吧？我要帮人这个
你要帮学长按
学
摩，
长按摩，对，我要帮学长整理内衣裤。这个学长走到这边来，比如说你坐在这边，我坐在看电视，学长过来啪打一个指头，我就要站起来，让学长坐下来。就反正很多这种了，然后包括当时这个，我到稍微大一点，15、16岁，这持续好多年，15、16岁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学校刚刚，我是个男校，当时有一批女生进来，因为这个男校相当，我们那个男校是比较特别，是相当于到了一定的就是这个年级会有女生进来，相当于女生只是比较短的一段，然后呢进来之后，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有一个女孩长得挺漂亮的，然后我跟我的同学们说，哎，我觉得这女的挺好看，我觉得我挺喜欢她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结论是说，哦，这个 Richard 理查德这个人，哦，居然还就这是一个笑话，他并不是说我不行，是说哦，你居然就有点像癞蛤蟆敢吃天鹅肉那种想吃天鹅肉那种感觉，就我觉得还是对一个人打击挺大的。那我回想起来其实挺有意思，我就算在那个时候我也
所以
没有
你
觉得
觉
特
得
别的这
这个是
个，
你人生中 so far 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吗？
其实并不是。这是我就想讲的，你知道吗？就是我想讲，就听上去就是从绝对值来说啊。可能还是相对黑暗的，绝对值来说。但是呢，我在那个时候，就我现在回想起来说，哇，当时这个情况感觉还挺
严
不
峻，
乐观的，对吧？就是你这十几岁出去，而且家长也不在，就没人开导我。而且我跟家长从来没说过，就是你大部分人出国都是报喜不报忧的，就反正报喜不报忧，自己闷着。然后呢，这个好像也不受待见，没什么朋友，或者说有几个朋友，但那些朋友也是当时的 loser。就是这个，就是 loser 联盟的感觉，就是大家都不太受待见，大家组成一个小联盟，一起这个经常聚一聚，因为你也不在你不在这个 cool kids 这个群体里面，就是 the not cool kids 的 uncool kids group 这种一个感觉。那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内心不开心的，但我就回想起来，其实就是我就可能就是因为我当时就可能也是比较傻吧，就是没有真正的跳出来说，哦，原来我是这么一个。社会地位或者是在学生中的一个地位，我反而会，就那时候我会问哦， 今天我上一周，比如说因为没叠被子没叠好，被老师罚了，早上起来体罚我要跑步。但我这周被子叠好了，我就挺开心的。就我会为很多小事情特别开心，或者是我这个今天的这个学习很累，我好不容易从最差的班升到倒数第二差的班了，我挺开心的。我出去吃个汉堡，我挺开心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点就是说，第一个我当时可能就没有大局观，我从来没有这种像。那这个家长告诉我的居安思危，对吧？要思考大局。我就是在从很小的事情中找到了快感，包括我现在也是。有时候我很累，工作很累，我可能就是这个运动一下，对吧？怎么样一下，或者跟你聊聊天，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都挺开心的。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开心是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从很小的事情中挖掘出一些瞬间的让我开心的东西，然后我会放大开心的感觉，而尝试自己麻痹自己去忘掉不开心的东西。这个我不知道是一种，我肯定没有特意去培养，但这可能是一种，我不知道是天生的还是怎么样，可能是性格里面的一些因素吧。
OK，那所以你的经验或者建议就是说，其实还是有很多小事情，可以。第一是可能有很多小事情可以让我们开心，在就是平静的生活中或者不平静的生活中。第二
对。
是，它是非常主观的一个事情，对吧？就是你的开心或不开心，其实是一个很 relative 的一个概念。就如果说我不去 plan for the future 的话，我可能就更容易开心。如果说我选择不和别人比的话，我可能就更容易开心。
对，就是做你觉得让你开心的事情，就是说，你不要做别人觉得你开心的事情，就我觉得这个特别关键。就是说，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呢，不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你认为你在做让你开心的，实际上你在做你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但我怎么知道什么让我开心呢？如果在，尤其在这种，就是说社会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的一种环境里面，
但是你是社会的一份
比
子，
如
而
说
且
很
你
多
是
人
自
他
己。
都可能觉得说，我赚到多少钱我就很开心。
那
那
这挺有
他，
意思。
但如果他把这个 bar 设得特别高的话，他就很不开心，因为他永远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那你赚了那么多钱之后，你认为什么东西让你开心呢？就这个是，就是那你可以把你的 target break down 嘛？什么东？
就
你赚那么多钱之后，你就觉得你就可以买什么东西？你可以体验什么东西？还是说你觉得你会有社会的认可，你会有成功的感觉？就我觉得这是这样子的，人本身就是永远不满足的。
对，
而且我们今天讲那么多，其实我觉得我们要讲的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还是非常要强的人，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还是什么什么方面吧，我觉得我们都是非常 competitive 的人。就是我并不是说今天我不想当第一名，也我们都是这种想要当第一名的人。对，但是我觉得今天核心点在于，为什么可能相对没开心，就是说实话，大部分人我还当不了第一名，但当不了第一名我也挺开心的，原因是我可能还是觉得完成了一些东西。就是这个，就是可能我可能从小，我家里面的给我一个教育也是对的，就是第一个，这个就是比上不足，不下有余，就这个是一个大部分人的状态。如果你永远因为比上不足、比有余而担忧的话，你这辈子不会开心的。这个是我父母、爷爷奶奶很早跟我讲过这话。第二个是，成事在人，谋事在天，就是不是说要你信命，而是说你努
谋
力的
事
去
在
干。
人，成事在天。
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说你努力的去做，但是不要把任何的结果太归咎于自己的努力和不努力，或者是自己的原因。
哎，那
对。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是，有一个 related 的问题，就是成功是什么？这个问题我特别想听一下你的角度，因为你的工作可以让你见到很多在这个社会中已经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对吧？还有很多做投资嘛，就是一边是企业家，一边是投资人，那还有很多已经非常有钱的这些资本家吧，我们就先叫做他，就是没有褒贬意义的啊，就是你觉得你看到他们的那种，就是成功或者是快乐是怎么样去定义的？
哦，我讲一个绝对值了，因为第一个是说很多人就是。我们假设是我们假设是每个人都能够感知到另外一个人是否开心不开心，对吧？就是说你当然，但是这个只是一种感知，就是你其实 每个人是很难知道他那个人真正是否开心不开心的。回到你那个问题，我挺有意思。我想说的是，大部分的这些人其实不开心。
OK。
这种成，那为什么不开心？他挺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他不开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欲求不满。
你是说，即使已经非常成功的这一批
对，因为这个成功是有点像，你就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看自己就知道，就是说，你这因为目标都是阶段性的，而且人是有欲望的，就是说，他不开心是因为他永远或者人不开心是因为人总有更多的东西，他就是而且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一点是，就是说，当你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得到给你带来的满足感会越来越下降，你需要更多的成功或者是得到来刺激自己，就这个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就是说，你就是比如说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都会因为今天你想吃肯德基，妈妈给你买了肯德基，你很爽，吃完之后你就哇太爽了，然后开心的肥宅的睡去了，喝了可乐，对吧？那你大了之后你发现哦。我现在不想吃肯德基，可能没什么意思，因为我能够 afford 肯德基了。因为那个时候肯德基是个奢望，你没钱买不起，对吧？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好吃，甚至你觉得小朋友们吃不起，你能吃得起，反正就很多原因吧，导致你很开心。你大的时候你说哦，我要吃一个这个，我要买一个什么东西，我要买一个爱马仕的包，我要买一块名表，我要当班里第一名。但当你得到之后，你会马上有下一个东西，你说哎。那我想要更多、更好、更多钱、更好、更多的东西，就是它这个本身就是毫无禁止的，因为而且我觉得当你到了一定阶段，你就会发现，特别是物质上的东西啊，我觉得当你有了一定的物质积累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东西给你带来的额外的这个享受感、满足感。就没什么意
这
思，
不止物质，我就想起
任
来。
何东西吧，就说这
我
个，
们在那个 Banff 的时候，在加拿大的时候，然后一边不是大麻合法嘛，然后我们就是发现合法的地方，好像大家反而对大麻这个东西就没那么 crazy，就是 crave for 这个东西了，就感觉大家就还，没有那么想要这个东
其
西。
实我觉得我真没这么仔细想过怎么快的，这个话题很大，绕回来，就是我觉得就是欲望管理，就是说不是说没有欲望。而是当你在为你的欲望、你的想法而努力的时候，不要忘了开心的过每一分钟。不是说人不可能没有欲望，人不可能不想要做个，这个是最基本的人生存或者活下来的一个前提，
那
就
你
是人
说的
是
这
有
个
欲
东
望。
西很抽象
对，
哦，
我认为这就是，
就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在，因为你接触了，我们就说中国吧，很 top 的一些精英，不管是金融行业的人，还是这些企业家，对吧？还是同龄的一些很优秀年轻人，你觉得有没有一些例子是你觉得，哎，他这样的生活方式，他的心态或者他的，这种存在，是一个值得去羡慕、学习或者成为的对象？你有
我
没有
们之
羡慕
前
过
讨
谁
论这个话题，
？Yeah。
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别羡慕的人，对吧？怎么样？我的结论还真没有，就是说这个其实挺有意思，就我不是我多好，就是我这是很清楚的意识到，就是每一个人还真的都有每一个人的开心和不开心的地方，或者说好与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处在一个，就是说一切都。一切都好，一切都就回到首先，我认为我还是相对开心的人。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也有碰到很多困难，很多想要的没得到，很多想要做的事情没做，对吧？想要更多时间没有，但是这个不妨碍我能成为开心的人。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后我发现就是说，这些真正的精英，这个企业家、科学家、优秀的同行、优秀的这个同伴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心事儿，所以你也没必要去跟别人比较，因为你也比较不了，
哎，
对，
那我很好奇，就回到什么是成功这个问题。
嗯。
那这些成功的人，他的或者是说，社会普世意义上成功的这些人，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呢？
哦，我觉得他们的共
对啊，
通点
同样有
啊，
欲望，然后同样就
哦，
是，
首先我们先把成功跟快乐分开，因为这是两个话题，就是说快乐。 跟成功是完全分开的。
对啊，
你可以不成功并且快乐，你可以很成功并且也很快乐。
对啊，
这是两个事情，这是第一点，对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distinction。
Yeah, yeah.
对对对 ，OK。然后呢，那你现在问题是，刚刚是说什么是这个是快乐？现在是成功的人，在普世意义上成功的人，这个啊、有什么特质，对吧？我觉得啊，就是说我首先讲神经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生活中应该都见过很多阶段性成功的人，
嗯，
就是有的人也阶段成功，并且阶段性的就不成功了，对吧？
嗯、
甚至阶段性的失败了，然后失败中又爬起来，就是各种人，就是人没有永远成功，也没有永远失败的人，对吧？
嗯、
除非你死了或者被抓了。
有永远成功的人吧？我觉得 Mark Zuckerberg 一直在成功。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你不了解他，没有。
啊哈。
你觉得没有，他在 Facebook 推的很多事情也是不成功的，
嗯，
很多想法没有被完成
，OK，
对吧？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成，
嗯，
对吧？而且 Facebook 自己也面临了自己的问题，
嗯、
不论是舆论内部的运作，
但是这个社会肯定是会给人贴上一些标签，比如说，
对对对，我知道，所以我觉得贴标签没有意义，所以我想的是说，我刚才想，就我想真正讲的就是说呢，就是说，快乐我觉得是通过一点一滴来促成的，那成功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啊、首先别人看你的成功那不叫真的成功、
嗯、
因为成功是我们画了一个伴儿。什么叫成功？你有10个亿叫成功，你有100个亿叫成功，还是你有5个女儿，你有5个男孩，还是你有5条狗是成功？就是成功是我们 artificially 给我们不熟知的人或者甚至熟知的人贴了一个标签、
嗯、哼，
但这个人快跟他的快乐无关，是我们贴给人贴的一个标签。
也许我不
对、
嗯、
对对，那我想说那 OK， 那就回到
说，也许我不想快乐，我就想成功。
对，那你说成功有什么特质，对吧？所以我现在想，我关键点回答你的问题，就我绕了一圈，我问你的问题就是我看到的能够持续在相对这个在一个特就是外界认为他成功的大部分人做的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大部分人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嗯哼，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
这个你觉得是成功的一个很必要的条件。
至少说我觉得就是大道至简，我觉得就是说或者说他有一个 purpose， 就是说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想要改变什么、
哦、我觉得这一两点很不一样。我觉得 purpose、
嗯、
每个人做事情，我们人的大脑都会给自己去找一个 purpose， 即使没有你也会，因为我最近在看很多心理学神经科学的书嘛，就是我们的有一个脑的，它不是某一个部分，而是一个特定的 function， 就是narrative mind， 就是我们会把我们所看到的做过的所有的事情讲故事，就是以叙述的方式。所以任何人做任何事情，我相信他都会在潜意识里给自己找到一个 purpose， 即使这个 purpose 是假的，即使是他用来骗自己的。
嗯，
对，
嗯，
所以这 purpose 和你喜欢一件事情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你喜欢一件事情，这个是你很难欺骗自己的。
嗯，
对。
就算
是我喜欢去赚钱、
哦，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呢，这个成功这个事情上，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成功无法被定义，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就是什么叫成功，就是你认为成功的人，他可能觉得自己很不成功，说实话，因为他有更高的目标。就你认为成功是因为他做到一些你可能没做到的事情，或者说在你的某一个定义中他做到了。那对那个人来说，我觉得做他自己认为他做得好的东西，他愿意做的事情，和他觉得可以这个得到他想得到的结果的事情，他能够持之以恒的去做的话，他至少说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的可能性是更大的。就如果说你做，因为这个东西你，因为你要这么想嘛，你听我说的每句话，你要想它的 opposite， 或者某的这种结论。那我认为，如果说你做这件事情，你其实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想做，而是因为别人想要你做，你是很难做的特别好的。就我们哦，首先我们把这个成功讲的简单一点，刚刚讲的太玄乎了，就是那成功就是说你能把一事做好，对吧？大事小事。你把它，你比如说今天，那我做，比如说我煎块牛排，我煎的特别好，这也叫成功的做了一道牛排，对吧？
那在这里面能不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就是、
嗯、
包括你看到，因为我知道你也在看很多创业公司，不只是很大很后期的公司，
嗯，
你也有时候会跟我交流一些你觉得哎有遇到一些企业家，你觉得哎非常有趣，或者是你觉得很佩服啊？那能不能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最近你有看到什么？ 你觉得符合你刚才说的，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把一件事情做好的人或者公司，对，然后他们在做什么？
就具体的公司，我可能还真不太方便说，因为这个，确实是这个工作上的事情，我们也不太方便在这个地方讲。对对对，
好的，陈总。
对，这个确实是的，这个说这个，我觉得，对，因为而且我说实话，我们俩平常也很少聊工作嘛，在这种平台上面，更是不应该聊这个工作相关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啊，因为其实目的是要总结出特质嘛。我觉得就是说，大部分或者说所有，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看完评论下来说，哇，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他做得很好，我觉得或者说我觉得很有潜力，对吧？我觉得都还是因为他们真的是有一些对这个事情本身有一些更宏观、更本质的一些诉求和想法和看法吧。就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像，就是你要有一个很长的东西，有一个很短的这个看法，就是说长线你是要知道你最终想做什么，你可以路径歪的、错的、掉头了，但是你知道说你的目标在那个地方，就跟爬山一样，我们可能会走
但
错，但
我
我要
觉
想在
得
那
这个很虚啊！我觉得我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
你讲讲吧。
比如说我们去，比如说我们在加拿大的这个大麻店，对吗？就是其实，在我们本来的这个印象里面，就是它整个这个店所给人的氛围，其实和大麻这个东西特别不一样。就是我们进去之后，它像一个 Apple Store 一样，
对对
它其
对。
实给人的是很快乐，然后很多的。很多色彩，然后很多的，它的 function，很多它的科普的介绍、科学的介绍，包括我们见到这个 sales，
对对对，是
他
啊。
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是的呀，所以说那你这个例举得很好，我觉得那简单点说就是我们到了加拿大，我们在一个刚刚大麻合法的地方，我们去了一个这个当地的大麻连锁店，也刚成立一年，20个店，对吧？而且是个上市公
然后
司，
我们还特意去查了他的股票，
对，就是个上市公司，对吧？大麻店，对吧？那这个大麻的零售店吧，跟我们的这个71一样，或者全家这个是一样，你进去，他就给你介绍有多少种大麻，它的这个跟一个 Apple Store 一样，就说大麻有20多种。不同的效果有一个大的这种一个图怎么样？那就很有意思。那核心在于他到底想干什么，对吧？那我相信这个 founder，我们确实没见到。那他心中是觉得这个是他是有一个 vision 的，他的 vision 是我认为这个，你还记得那个店员跟我们讲，他认为大麻这个事情是可以，应该大家都用，这是好东西。那他想以最好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且这不是个独，这是他的 vision，对吧？他是为了那
我
个
可
目
以感
标
觉到
而。
他的
热情，对，他是有
passion，对，
passion，他并不是说，哦，今天我拿到了一个卖毒品、卖合法卖毒品的一个牌照，我就卖，对吧？你过来我就告诉你多少钱买，有便宜有贵的，对吧？那就有点像说，那我问你一个走心的苹果手机和一个不走心的山寨机，这个组装起来的华强北的机器什么区别，对吧？你为什么愿意花更高的价钱，花8000、1万块钱买一个苹果手机，而或者说你我那就不说苹果了，你为什么愿意花5000、6000块钱买一个华为，甚至更贵买一个现在华为的贵的版本，而不是去买一个山寨机呢？那性能是一点，第二点是它确实在每一个工具上面它都是用了新的，因为它想做出一个好的手机，对吧？它中间可能碰到了层层困难，但它愿意做这个事情，它是有 vision，它有一个想法，我想要在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 deliver 一个什么样的产品？那这不就是说你有一个。然后你为要为你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比如说我能够怎么样的完成这个作品，怎么样把这个手机变得更薄一点点，感到欣喜，感到开心，对吧？
包括我觉得我们最近都在包括很多朋友，都在穿 Allbirds 嘛，那个加州的那个鞋子品牌，
对。
就是你走进这整个店，包括你穿上它的这个产品，其实你能特别直接的感受到，它的 founder 认为这个世界以后，这个世界上所有人要穿的鞋子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这样的。
对，这就是一个品牌的理念，其实就是这个创始人想要告诉他周围的人，他这个世界的一个想法。就我们这个讲的很大，那你说，那你这么来讲的话，那你说，我觉得耐克的 Just Do It，Lululemon 的这种所谓的追求这个舒服自然，这个 athletic fashion， 这种都是他带起来的概念，就很多基本上每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
嗯，
都有一个他想要表达的理念。这个
理念，而且甚至是我觉得他有的已经成为一种宗教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 Vancouver 看到 Lululemon， 包括这么多的 Yoga Studio， 和在硅谷看到 Patagonia， 对吧？就是你走进 Patagonia， 你觉得我想要的是这种生活，然后我想要的是 outdoor 这种生活。你走进 Lululemon， 你觉得我想要的是这种 mindful 的这种生活，对。
对，这个就是一个企业的 vision 嘛。那我们讲的很大，就我刚想讲的是我们缩小一点，就有点像每一个人我们在对外的时候，你也有一个自己的性格，别人怎么对你的看法，对吧？别人怎么看 Jay， 怎么看理查德，就是每一个人有一个，就是你我们作为一个个体，你对外有一种 image， 对吧？这个可能是你故意去塑造，也可能是你自身发散出来的。一个品牌，比如你作为公司，我作为公司，我们公司有一个 vision， 有一个想法。那最终我觉得就因为结合今天讲的，对吧，你什么样是一个快乐的人，什么样是做一个成功的人，这是两个话题。那我就觉得你快乐是每时每分你可以从小事情发生的，那成功可能只有当你能够好好的去执行一个你的 vision， 把它通过各种方式展示出来，
嗯，
你才更有可能成功，对吧？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品牌，它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它 unique，很多做鞋的公司、
yeah.
对吧，很多做衣服的公司，那他为什么好，那可能他都不是因为产品，可能是因为在各个细节上面他做的比别人好。那为什么他会愿意做这些细节？如果他只是一个利益熏心的一个商人，他可能说那我愿意用最便宜的料、
mm-hmm.
对吧。很多的这种我们知道耳熟能详的公司，他们在最开始都是为了保证品牌的质量和自己的 vision 和想法而放弃利润的，
嗯、
对，就这个可能是企业。对，
你作为一个投资人，你看到这样的公司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去决策呢？尤其是很多互联网公司，它的就像你说的，它为了它的某一个 vision 做了一件甚至很超前的事情，但是它在收入和利润上面可能非常非常滞后。
那我觉得我们衡量事情其实挺，你说难很难，很多要考虑的，说简单很简单，就是说他这个 vision 你是否 buy in。
OK，
他你认为他这个 vision 对不对，他给你描绘的这个世界是否对不对。
嗯，
第二个你可能功利一点的讲，你要想的是如果你 agree 这个 vision， 他是不是一个能够帮你达到那个 vision 的人。
OK，
或者他的团队是否能够做到那个事情。
OK，
对吧？就比如说，那这个就跟很多因素有关，就那就回到
说到这里想起了 Vision Fund。
对对对，就说这就是回到刚刚你说那个东西，我们再等会再谈 Vision Fund 吧。就是说这个一个人的，就这个事情上可能有100个人尝试做 Lululemon 这件事情，有一家公司做成了，
嗯，
那另外99个人他们快乐吗？他们成功了吗？是我们今天要回答两个问题。我甚至都不想去评论 Lululemon 成功没有，或者、
yeah.
或者快乐吗？
一个本来也要做 Lululemon 的，然后但是没有做成 Lululemon 的企业家，是吗？
对，他一定是、okay. 对，那对，本来想要做 Lululemon， 最后没有做成功，
应该不太快乐吧？因为
我觉得还真不一定。
嗯，
就是说，那首先我们的定义，他已经失败了，对吧？他肯定没成功。
Yeah.
对吧，因为他没有成功做成 Lululemon、
yeah.
但是我觉得他很有可能还在这条路径上面通过别的方式在尝试。
嗯，
比如说他没有做成 Lululemon 这个品牌，但他认为他最开始追求可能是一种这个 outdoor athletic 瑜伽这种 zen 的这种生活方式、
yeah.
那可能现在做个瑜伽馆，
嗯，
或者可能在做 instructor、
嗯、
或者别的东西。
OK，
就说那如果你用这种，那如果我说用做成一个大的品，那不就回到我们最开始那个很狭义的成功定义，你要做到多大你才开心快乐。那这上大部分人96%不应该不开心，因为都没有做到世界首富，或者做到他的行业第一，或者做到怎么怎么样。
嗯，
这个像99.99%所有人都应该是永远不开心的人，因为他永远欲求不满。
嗯，
甚至 Lululemon 可能欲求不满，那他为什么没有把耐克 take over 呢？他为什么没有做更大？他为什么没开门？他为什么不跟可口可乐一样，每个人拥有一件呢？对吧？每个人没有在天天喝它，没有天天穿它，对吧？他为什么不能做一些西装呢？
嗯，
他为什么不能做高定呢？对，为什么不能做50万一件的这个Lululemon 手表呢？ 对吧？那 这怎么就是你这么去想的话，就这个世界就是非常非常的 screwed up。
嗯，
对。
嗯，那我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啊，你觉得，作为一个投资人，你带给这个世界的这种 impact 价值，或者 ，you know， 就是意义是什么？或者你从中获得快乐的源泉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啊，就是我们也别把那个在这个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觉得呢，我们也先别把这个架子画那么大，就是一个投资人什么什么，就是说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做投资的决策，因为你最简单的决策是投资自己的时间。
OK，
就是你今天你的时间换什么地方，因为每个人最值得投资的可能是自己。
嗯，
对
，OK，
就是你的时间放在什么地方是你的一个 view， 对吧？那我想说，那投资企业，不论是早期投资、后期投资还是怎么样，你最终是表达你的一个理念，就是只是你的理念在最小的个人身上是以你的时间下一个小时、下午、晚上做什么来表现，但你在一个企业，你是用真金白银来支持一个你认为你同意的第一个你 agree 的 vision。第二个，你投资了一个能够帮你做成这件，你认为能够帮你做成事件的团队或者个人。
嗯，
所以我觉得，
你都是在表达，是吗？
对，我觉得就是说，投资的这个行为，不论是投资时间还是钱，还是精神，你就是在表达一个 view， 你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看法，而已。
Okay.
没有什么高大上的地方，或者是对与错，就是这个 view 可能是错的，对，而且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做投资，你是投资你的时间看快手，还是你在投资你的时间看书，还是你投资你跑步，还是你投资你的时间在工作，谈女朋友，找男朋友，结婚，生小孩，养小孩，这都是一种平衡跟对这个 view 的表达。
OK，
对，
那你说投资自己的时间的这件事情，正好 related to 我想问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刚才聊了这么多，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我觉得 sounds like 你特别其实不是很 care， 就别人的看法，或者是蛮有自己的主见，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东西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不管是你花的时间还是你内心的分量，就是家庭。对，家庭亲情，然后我觉得你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呢，又特别的多，因为你现在是一个爸爸，然后同时你也是一个儿子，你还是一个孙子，然后你在现实生活中花了很多时间给你的 family， 对，所以我其实第三个问题想问的是，爱是什么？刚才我们聊了快乐是什么，成功是什么。我现在很想聊爱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所有人来说特别终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能不能先聊一下你的家庭，in general 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然后为什么你觉得家庭这么的重要？
不对，我们其实经常也聊这个话题了。我觉得家庭，我的家庭就是一个还挺美好的一个家庭吧，我觉得就是说，全家人都挺幸福的，而且大家身体都挺好的，就是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就是说我经常跟你说，我到现在为止，对吧，爷爷奶奶都80多岁了，这个我爸妈妈都50多岁，就我觉得都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就是中间肯定是有一些小的小病小伤，对吧，但实际上都无伤大雅，非常健康而且很和谐的一个家庭吧。那我其实十几岁单独离开家之后，包括现在回国这么几年了，也就说也没有真正生活在家里面，就是说其实大家也相当于说，我相当于可能12岁就跟很多人大学的时候状态一样，真大学就说其实离开家里了，对，就是说相当于打打电话常回家看看这么一个状态。那对我来说，这是我现在家庭一个介绍吧，就反正现在是这么个状况，对吧？我觉得很美好，没有病痛，没有什么争吵 我觉得家庭对我来说，屋
你
是
没
什
有
么？
提到你的女儿。
对，这个对，我以为你要讲的是说我自己的人，对。那我还没讲完呢，就是我的女儿呢，是我的女儿和我的太太是包括就是你嘛，就这个是一个近期的事情，就说
哇，
从结
好
婚
近
到小
期
孩
呀、啊！
是一个，那我作为一个30岁的人，对吧？我跟你结婚是2年半以前，然后这个我们的女儿也就2岁多，对吧？那这个
很近期，
对，就是个近期的事情嘛。那对我来说，这个就是家这个意义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刚想讲，就不论是我的这个爷爷奶奶、父母，还是我的太太，就是你，对吧？我的女儿，我觉得我愿意花时间，而对我来说，这个时间是很快乐的。核心原因在于，跟刚刚说爬山什么都很类似，就是要活在当下。就在这一刻，我觉得就是说，千万不要想着哦，他对我重要，所以我或者说，其实很多人伤对自己的最亲的人是最容易产生伤害的。就是说，他会总觉得啊，他一定，比如说，很多人对自己的父母伤害是很大的，用词措辞都是非常伤害的，包括自己的另一半。你反而对陌生人，
特
甚至一个
客
送外
气，
卖的还是挺客气的，对吧？就是一个根本这辈子不会再见第二次面的人，非常客气、拘谨，甚至很礼貌。那我就觉得核心原因对我来说，是因为我就意识到了身边的，因为我可能就是我比较这个人生比较，就是说换了好几个地方，有好多同学，我都没一个同学在我身边待超过，除了大学以后啊，就是超过4年的，对吧？大学4年，对吧？这个。我就感觉到，哎，就是你周围的人是不停的在移动的，但是真正陪伴着你，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有亲人加上你很志同道合的一帮朋友。就这些人是对你来说最重要，因为他们是在你生活中长时间出现，并且最关心你，就有点像，也是一句俗话吧，就是大家都关心你飞得多高，可能只有你的亲人关心你飞得多累，是一样的嘛。就是说，这个我觉得你也清楚知道，我的家人是非常关心我工作加多少班，辛不辛苦，身体怎么样。他们其实并不在乎我的成绩怎么样，就我说的是工作的成绩，那么他概率不是哦，你是不是这个有足够得到足够的休息，身体还好。但是对，但是其他人可能就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讨论过一个问题啊，就是很有意思一点是，很多中国的，尤其是中年男性，就是这种职场中的中坚力量吧，他们不喜欢谈自己的家庭，就是他们不喜欢谈自己的老婆小孩儿，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感情不好，但是即使是很爱自己的小孩儿，或者是还不错的关系。然后他们更不喜欢在工作的relationship 和场合里面去bring up 这个话题，或者主动 bring up 话，这个和西方是特别不一样的。因为我之前在美国的公司工作，就是我们 team 的所有人都是大多数都是白人男性中年，他们每天早上，尤其是周一一来上班，就要大家交流一遍自己跟自己的 family 都做了什么，小孩又参加了什么比赛怎么样，然后他们或者一些特别细节的，就比如他们去哪儿游泳，然后他小孩学会了一个什么样新的泳姿啊，就这种话题，对，很不一样。然后他们呢，当然也是因为有这个条件，就是也会非常坦然地去 devote 更多的时间给自己的家庭，比如说，周末或者是他们的 summer 会有很长的，就自己会请很多假，有很多中国虽然假很少，但有很多人连这个假都不会去请，对吧？你怎么看？因为你是在一个美国的公司，对，然后你的身边呢，既有这种比较西方的文化的人，也有比较东方的文化的同事和朋友，你怎么看作为一个中年男性，就是对他的 family 的这种态度？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你刚刚描述的是一种结果，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个外国，我想可能重复一下，就第一个就是外国人呢，就是这个我说的是从发达国家的外国人吧，欧美，大家呢都愿意讨论自己的小朋友，愿意讨论自己的老婆，自己的这个另一半， 对吧？中国的这边呢，整体来说，这个讨论肯定是非常少的，一般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熟的，或者是这个才会讨论这个事情吧。
对，就
而
很多
且在
人可
工作中
能
也不讨论，大家就比较隐晦吧，
，yeah，
比较避讳或者避讳吧。
对，比较
对对
避
对，
讳，对。
那个，我觉得呢，这个是这样，就呢，我觉得归根究底，我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的问题，就还是因为工作压力和这个和一个习惯。那我想首先分开两，我想把这个我那这个是我的答案。那我想分开两层，第一层呢，不代表这些人觉得家庭不重要，就这些人可能觉得家庭非常重要，甚至觉得比老外更讲究，因为中国人是很讲亲情的，对吧？就是很讲亲，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说一个人，就是中国人绝对是比很多的外国人都更加在乎这个亲情和这个夫妻，而这个朋友和这个小朋友的关系的，
是吗？
我觉得是的。
OK。
但是他的处理方式不一样，
OK，
就是中国式的爱小孩和外国式的爱小孩，可能就确实有点不太一样，带娃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就是这个没有好坏，只是就这个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但是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分开，他们可能很爱。那为什么我刚刚得出这个答案？就我觉得是一个工作压力或者是约定俗成的原因导致他们不愿意分享。我觉得可能核心在于就是说你在国内这个确实这个。社会变化比较快，对吧？然后大家压力、工作、生活压力都比较大，这个压力来自于这个房价，来自于朋友，来自于竞争，它导致的结果就是说，他不愿意去分享的，可能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啊，可能是因为，中国这么多年比较崇尚的一种这个，这种精神是废寝忘食。
努力，
这个努力、坚韧、这个受苦、这个延迟享受，对吧？
That's
就
true。
是各种这种东西，就是说我不应该，就是我总感觉中国很多时候这种社会的价值观是，现在你要熬住受苦，未来会有曙光就在前方。但我刚刚讲的其实是整个我们聊这么久，其实核心句话，我认为。就算你有一个曙光在前面，不代表你在路上一定要那么的艰苦，一路都可以挺开心的。
所以你认为家庭是一种享乐，一种，
很多人我就认为是享乐，对。
哎，但是这个我觉得又不太一样。比如说，你同样的 situation 放在一个女性身上，就包括我昨天，这个跟蔡大聊嘛，太太生了双胞胎，他们家生了双胞胎，他太太还是要回去工作，对吧？但实际上，同样的 situation，但如果是一个妈妈，她没有去，特别就是，比如说她是一个女强人，她没有特别去 balance 她的家庭，或者是不太在别人面前提起，或者是，她的小孩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那大家就会自然的去 blame 这个妈妈，而爸爸的角色更多的是在外面去赚钱和，支
对，
撑这个家
我
庭。
同意。我觉得刚刚第一个我们这一刀我没有这么切啊，就是说对男孩对女性，对吧？就是因为我那当然可能我的题目就有点解答错了，就是说确实是在刚刚我可能提到确实是一个男性之间的这么一个普遍的这个状况。就虽然其实说实话，我们之前聊过这个话题，就是中国的女性已经是非常平等的了，就是说我什么叫平等？就是说
这个要看跟谁比
啊，
吧。
对对，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是已经很 OK 了吧。
那也要看跟谁比。
对对，OK fine，那我们就暂时先不进那个话题，就说，那我觉得这个，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女性，就反正我接触到的女性啊，包括我们公司的一些女性，她也不会跟我聊她的小朋友，但是女性之间
就是
我
他在 OK，他在职场中，他也不会去
不
太多
会，
的提他的 family。
对。
OK，
这就是一个，就是对，我觉
那
得
确
核
实
心在
是。
于就是说，大家认为这个你要花时间在自己的 family 上面，肯定是花时间的。那这个时间你是不是当别人都在工作，你是不是应该工作？就这个
就
是一个
是
很
大
变
家
态的
会
父
自
母。
然的觉得你应该就是你在聊家庭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享乐，或者是在处理自己私事。而不是把它奉献在工作上，
对啊。
所以不想聊。
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对。
OK，That's interesting。那你自己呢？你觉得， 包括现在就是，嗯，你花最多时间或者需要花最多时间的，肯定是在你的很小的小孩身上。嗯，你觉得你对自己怎么要求，或者是说你希望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时间了，就是说你希望作为一个这个年纪的，一个女孩的爸爸，你希望去承担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我其实觉得这个还挺简单的，我也不想当他的导师，或者我想陪伴吧。
陪
我
伴，
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陪伴，特别是小朋友啊。我觉得中国的很多小朋友真的是一个，确实真的是一个丧父式教育，就是说这
丧
个
父
爸
式，
爸因为要这个，或者很多是丧偶式嘛，但是在这个，但在中国这个环境下，真的
大多
丧偶
数
式大
丧
部分
父
就是丧
式，
父式，对，因为很多确实是爸爸在外面打拼，对吧？那这个。那很多爸爸也觉得理所当然，我要打拼，导致我可以把小孩扔给他的爸妈，就扔给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或者扔给老婆，这个也是一个挺正常的，不是正常吧，就挺常见的一个事情，我并不觉得对啊。那你说我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其实就是，我觉得，物质上的给予是有它的很明确的一个限制的，或者说一个问题的。就是并不是说你给予小朋友物质上更多，你跟他的关系会更近，或者是他就会成为更好的人。那我再退一步讲，那你可能每个人要想，或者对我来说，我只要想的是我为什么要一个小朋友，对吧？是因为我想要传宗接代，还是说因为我想要看他成功，还是怎么样？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认为，当我在陪伴他的时候，他也给我带来很多快乐。就是我也是，就是说那个回答说，我并不是冒着一个，就是我其实我很就是 enjoy 当下的一个过程吧。就我也不期待他给我养老，我更不说，我也不太相信什么传宗接代这种概念，因为我觉得人类都不知道会活这个我们这种物种会到什么时候我都不知道，对吧？所以我的想法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我觉得我应该陪伴他，陪伴他并不是因为我想要他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因为我认为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而且。我也在成长，就并不是我在陪伴他，他也在陪伴我成长。
你觉得他是怎么样改变你的？
对。哦，我觉得当
现有
我
的
在，就首
经
先第一
验，
个呢，因为小朋友还比较小嘛，2岁，对吧？我肯定还是要教他很多东西的，就教可能是他的一些言行举止，教他一些认识事物，对吧？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些活动，对吧？那在这个教的过程中，我就让我意识到第一个，一个就是。什么东西是我觉得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你当你开始教一个人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人是你的自己的小孩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什么样的东西对你自己是重要的，什么样的是你想 pass on 的。然后呢，基于你想 pass on 的东西，你也会基于那些你想 pass on 给你小朋友的东西，你也会回来自省，就是说，OK，原来这个事情对我自己来说是那么的重要。就这个事情，反而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事情，
比如呢？比如什么对你很重要？在你去跟他，互动的过程中，你得到了一个照镜子一样的反馈。
你看我，因为我经常跟，包括我们俩经常跟我们的女儿说，就是我觉得要保持微笑。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就是说，我觉得你不应该着急。就是说，其实我们女儿是一个很天生、很急性子的一个人。那我经常就说，哎，不要着急，因为急性子这个事情，如果你不好好去引导，我觉得就会变成其实挺不好的一个习惯。因为急是因为想要求成，得到某种结果。我想要吃东西，我想要上厕所，我想要这个玩具。那就跟我们最开始讲的东西一样，就说这个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欲速则不达，很多的这个古话俗语都告诉我们，这个你应该时时刻刻保持开心，保持微笑，保持谦和的心态。就这是我可能觉得对他来说我最重要的一个教育吧。就我不管他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一个我成为他希望一个好人，第二我希望成为一个快乐的人，这是我唯一的2点要求。我不希望他成为一个在传统意义上或者世俗意义上，在他人眼中。非常成功的人，但是他是一个欲求不满、非常着急、不快乐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我会觉得非常的， 我会不开心吧，我觉得，
失望，
就可能这会让我觉得失望，而且
嗯。
这个失望是在于说，我认为我没有，把如何，就是今天我们之前谈的所有话题中，这个最关键的就是说，
嗯
如何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Yeah。
这件事情跟他弄明，跟他讲明白。
那你觉得，因为这个新生儿他改变了，爱情吗？就是改变了你跟我之间的关系吗？
我觉得没有改变爱情啊。我觉得他这个事情是一个，他反而让我更相信爱情。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什么叫更相信爱情，就是说，因为养小朋友这个事情，就是说，不论他给你带来多少快乐，他真的是这一定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一个东西。
嗯
因为这个小朋友还是有很多事情是很累的，而且很确实很耗时间。
嗯
对吧？然后我又想要这个陪伴，并不是纯粹物质上的给予，
嗯
所以它确实导致我们有很多 opportunity cost，对吧？因为你确实陪他的时间，导致你不能干很多别的事情，它
嗯嗯
占用了你很多本身你可以做别的事情的一个时间。
，Yeah。
那又回到这个对我们俩的关系的影响，我觉得它让我意识到，第一，这个我当初为什么，我们为什么选择要这个小朋友？
嗯
那我觉得是因为爱情。并不是因为我
，OK，OK，
要传宗接代，也并不是因为我天生就是我很热爱养小动物，或者我很热爱有小朋友，对吧？
嗯，
这个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爱情的结晶。第二个呢，我认为它对我们带来的一个是说，我们让至少让我看见了你的另外一面，就是说哦，原来我的太太还有这样子的一面。
嗯，嗯。
然后他，因为我们也没养过宠物，对吧？就是说，
嗯，
他原来对待小朋友可以这么的耐心，能够这么的有爱心，然后这么的这个愿意把他自己的一些好的习惯教给他，然后我也能从他身上的很多行为举止中看到你的影子。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让我就是可能也不止就是一个是让我意识到了说，OK，什么样的东西是对我重要，我想要 pass on 给我的小朋友什么。第二个也让我意识到哦。原来，这个，我跟我太太的爱情能够有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不
嗯
只是我们俩的关系，而是说，哦，我们现在是三个人，这是我们的一个家，
嗯
哎，这三个人能够在一起，对我来说就是家，其实就还挺简
嗯
单，我觉得挺简单，挺浪漫的，就我觉得就是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有小孩这个事情让我。回到了那种很单纯、特别简单的快乐，就是说，
嗯嗯。
有家人的陪伴，一家人在一起，能够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都很开心，而且他让我用一种很不一样的方式在体验人生，特别是体验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为着我们的女儿做出了很多的改变，不能说是牺牲，只是说改变。然后呢，我觉得是让我更加相信爱情。
确实是把那个快乐和欢笑的这种 bar 降得很低。因为我记得昨天晚上我们两个问，就是他睡觉之前问他，你明天想干什么？他说我明天想干活儿，然后我们就笑了半天。其实就是小孩子说话，他会有很多就是这种很搞笑的这些用词啊、用句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说到 pass on。自己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之前聊 travel 这件事情，也已经在，我觉得从你这边也已经在 pass on。比如说我们是在他2个月、1个多月都不到2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去 camping 跟开房车去露营，然后3个月第一次 road trip，然后6个月直接去了特别远的地方 road trip，然后前一阵子已经可以带他，我们3个人去国外，去欧洲玩，带他也是在欧洲去 road trip，然后去很远的地方，坐很长时间的飞机。然后我觉得 it's pretty okay，就是他也融入了我们想做的事情。
对，其实这个其实就真的还挺多东西是太的，就是回到说，第一个我们刚想讲的一个很严重、很不是很严重啊，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你要把你身上你认为好的东西 pass on，或者说你要教他，就是小朋友的可塑性极强，这个大家都同意，就是你能够去把好东西教会他，而且是言传身教。那 第二个就是说，回到我刚刚你说你硬要我给一些年轻的人一些建议，对吧？我刚刚三个，do it now, start small 和 relax，其实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说，我们觉得我们喜欢旅游，我们喜欢去看这个世界。那你跟一个传统的中国家长说，包括我的父母都说啊，那太小了，对吧？你别
对
人都
对，
那 why not do it now？
太小
Why
了，
not do
就
it
是
now？对
这一
吧？
句话，
对吧？Why not do it now？那 why not start small？为什么不在某个地在周北京周边转一转，对吧？And relax，对吧？就是别，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不好的，没什么一定好的，就是不用把它放在一个这种所谓的玻璃房子里面看着它。其实他就应该把它当成一个我们的朋友。我刚刚说的陪伴，就是我认为。还真的不是我们 pass 东西给他，他很多时候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这是一个一起去 do it now，do it early，start small，relax 的一个过程。当我说陪伴，是我陪伴他，他也在陪伴我，对。
那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刚才说的是你自己，然后很有意思一点呢是。你是一个朋友很多的人，然后这其中有几个朋友你是，就一直关系非常好吧，就是我觉得也是互相从来北京之后一直是互相陪伴彼此的成长，然后呢，你们还有一个绰号叫"京城四少"，之前是吧？因为是吧？是没错吧？理查德。
还真不是，对对对。
OK，没事，你不想承认没有关系。就是我记得当时呢，你们也是我刚认识你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什么叫京城四少？因为你们四个人，四五个人吧，大概，然后特别喜欢 party，对吧？特别喜欢喝酒啊，party 啊，玩啊什么的。然后很有意思一点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就三四年之后，对吧？现在，然后。都成家了，然后其中，好几个都大部或者大部分，哎，真的是 everybody 都有了，小孩儿，有的还没有出生，然后有的已经出生，或者跟你自己的女儿同样大，就是你看到你的这最好的朋友他们身上的变化，你有什么感觉？就是你看到他们从一个特别爱玩的，或者你们一起吧，从一个特别爱玩的，男孩儿变成了一个。有家有 responsibility，然后甚至是已经开始在计划第二个小孩的这样的一个 family man。
这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从外界看，感觉很大的变化。就是怎么样，对吧？从到处去玩到现在这个状态，一个 family man，对吧？但我觉得实操层面，这也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变，没有任何变化。We are exactly the same person we were a few years ago。真的是没有任何变化，从
为什
性
么？
格上面，从我觉得大家能够玩到一起，包括
你觉得在夜店一起蹦迪和在朝阳公园一起遛娃是一个本质上一样的活动吗？
我真觉得还可能 差不
真
太
的
多。
吗？
我觉得还真觉得差不太多，因为我们都是在做当下我最爱做的事情，这有啥区别呢？就是说，
但
这
你爱做事情变了，你就变
对
了
爱
呀。
做没有，爱做的事情变了，是因为。你自己的岁数、外部的环境、你的人生阶段变了，但是我们的人没有变。就是我就想强调，就是人本质上是不变的。就是说，我在各个阶段，就像我在各个阶段，我都是觉得我是一个追求快乐，而且是就是说，我会从小的这个事情提炼出快乐的一个人，这个是不变的。就是说，我在那个时间点上，我觉得出去这个玩，我就是出去夜店或者喝酒什么是好事。那我只是我现在觉得啊，哦，我原来发现 OK 到了，我现在这个阶段，我可能觉得我陪陪家人，对吧？带着小朋友出去旅游，爬个山，对吧？带他去体验一个什么没体验过的东西，从中我能学到点东西，他也能
哎，
observe。我觉得是不一样的，这个对。
那这个京城四少这个友情，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对对，首先那不是词，对，就是不是这个词名词了。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那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比较永恒的一句话吧。就是说，你 就是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一些人嘛。这些人你认为你 share similar 的，不是说价值观嘛，但就是说你认为他跟你性格上面和他做事的方法和性格上面是合得来的。就跟那你看我们俩是一样的嘛，就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其实从外界上看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状态也有很大的变化，但你认为我们俩的人变了吗？我觉得没有任何变化呀。我觉得今天我爱你的原因和我第一天在我们爬第一座山我爱上你的原因是没有区别的，就是我并不是因为你变，就是说，而且我希望这个永远都不会变。其实这就是一些最本质的东西嘛，就是你看，这都是表象，就你要说这都是外界，就是一个不认识我的人形容说啊，他之前怎么样或者怎么样。这是一个不了解一个人的一种外界的他的一个看法。
嗯哼，那，能不能总结一下？就是因为你们几个很像嘛，就是你和你这几个最好的朋友，你们之间也在这几年经历了很多变化，然后你们的职业可能不一样，然后但是，哎，好像 somehow 都经历了很相似的一些人生的一些就是进阶，对吧？就是一级跳到另外一级，像超级玛丽一样，你觉得从一个男人的25岁到30岁之间，会发生什么样最重要的变化呢？你可以说他的本质没有变，但是，比如说你所在乎的东西，或者你做事的方式，你追求的东西，会不会有一些规律？
我觉得这个规律呢，可能或者总结就是说，你要尝试去更加了解自己，而且这个更加了解自己，就是所谓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个事情，是最好尽早发生的而已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本质的变化吧。就是我都不认为我们所有人知道了，或者我知道了。但是你应该尝试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当你知道什么对你是重要的，你想要什么，并且能够在追逐你想要什么的过程中而时常感到快乐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出这些决定。对，就像说，那很多人都有很早结婚或者生小孩，或者是一些工作的机会，一些生活中的改变，移到不同的城市的机会，但他当时没有想清楚。对，就可能。甚至对我个人来说吧，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在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奋斗过、辗转过，对吧？这个失败过，我觉得我感受到了说，我知道我想要什么。然后那个，那当时对我来说，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能够结婚、能够有小孩，是很就是很自然的吧。就拥抱了这个不确定性，而且我也有信心，就是我认为，I think I can be ready，只能说我肯定不是说 I am ready，但我只能说 I try to be ready。这跟不确定性是很这个很有意思的嘛，就是真的是拥抱了不确定性，它完全不是一个计划中的一个事情。
那我能不能说不确定性是定义你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标签？
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我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这可能确实跟这个个人经历比较复杂，接触过很多事情有一定的关系吧。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这个期待不确定性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好像不论怎么不确定，都还是可以 handle 的，就还都还是能够处理的啊。
OK，那刚才我们聊了快乐是什么，成功是什么，和爱是什么。然后呢，我们聊了很多，近几年的一些经历吧。我想就最后再聊一下未来，然后也是小小的立一些 flag 吧，就是提醒自己。那首先我们之前说了爬山，然后我也知道你其实还有一些爬山的计划，其实是一直没有能实现的。能不能立个 flag，是比如说你觉得你今年、明年、后年有哪座你想爬的山，或者你想去什么地方？
山的话，我是想明年，也就是我30岁的这一年呢，去爬这个欧洲的最高峰。但实际上，它在一个我们大家认为亚洲国家，它在俄罗斯，它在
OK，
俄罗斯这个往北部
但
的，
在欧洲的那边
对，俄罗斯在欧洲那一边的一
，OK，
座山，大概是
叫什么名字？
6000，叫这个Elbrus，对，是这个俄罗斯最高的一座山，也就是这个欧洲最高的人，它比这个大家知道的这个阿尔卑斯山的
The Alps Top。
Mont Blanc 会更高，对，它比 Mont Blanc 更高。
爬这个山需要多久啊？需
爬
要多
这个
难？
山大概需要这个7天的时间吧，其中6、7天的时间，然后呢，在山上估计就洗不了澡了，然后需要这
就
个，
7天完全在雪山上面。
对，悬在上面，然后六天是大概是5天半吧，5天半登顶，然后呢1天半下来啊，大概这么个状态吧。可能从2000开始，然后到6500左右结束。所以这个是明年的一个打算吧，就要飞到寒冷的这个，
这个之前需要准备吗？需要，比如说，
需要准备啊。就是
体
我
力
觉得，
上
就是
面，
从这个往明年呢，我很期待你明年能跟我一起去。那可能
我也
我
要
们就
去。
对对对，就可能我也不能，那可能带 不上
那
我们女儿了，因为她可能会确实这个比较
这
喜
个，
欢。
你觉得我这种普通人是可以 handle 的吗？
哦，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呢，人吧，很多事情想的复杂化了。就是他总觉得，哎，这个事情我不能尝试，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他就没那么难。就是 do it, start small, right？就我还在说，你看，我们明年应该去做一些拉练，对吧？找一些这个，我说拉练就是说这个找一些，这个住国内的，离我们比较近，可以周末去爬一下的山，这种去试一下，找找感觉，对吧？然后呢，平常我们应该一起运动，一起这个跑步。就我觉得这有点像，我觉得夫妻之间，我觉得 maintain 这个感情和热度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找一些 common 的 goal。就比如说小朋友一起，哎，我们怎么样一起讨论这个小朋友，对吧？怎么去好好的抚养他，或者说我们一起去，哎，爬一座山，一起去这个去某一个地方。哦，我觉得它都是一些两个人可以一起为之努力计划，这个计划。迎接不确定性的一些这个，
就是说，你觉得夫妻或者是 family 还是要去定期一起做一个有目标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一起来 accomplish 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事情。
对，这个事情难度倒不重要，我觉得还是说一起做一些事情，然后呢，经常的沟通，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就是我其实觉得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个一个老的理念啊，就是说，大家特和这很亲的人家反而不会特别开诚布公的做很多沟通，就是大家会像我刚刚说的是伤害最亲密的人，那很多时候你有很多心里话不跟对方说，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其实你在欧美，大家是非常的这个，会经常有这种公开的。大家掏心窝子的跟对方讲话，对吧？我其实认识很多男性成功的企业家，他可能在很多这个事情是不跟自己的另一半分享的，他很封闭，然后他把很多事情跟公司里面自己的兄弟们说，但不跟自己亲人说，是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在我认识的这个外国人里面，就反正好像他们的这个 culture 就是或者文化吧，就是说。父母之间，就是说，或者说这个夫妻之间，是无话不说的，真正做到无话不说。然
反
后呢，
正说，要是说不了了就分手，对
对
吧？
对，就
就
是
无
他们
法
会觉
沟
得
通
说，
了就
如果
分
说
手。
他不哪一天真的不能跟对方无话不说了，就应该分手，因为他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可以更加这个就是没有拘束的谈恋爱，很多就是他们从初高中开始谈恋爱了嘛。导致呢，他们就发现哦，他们就更早的意识到，也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真正情侣之间最重要，就是说，他还真的是一个，就是说双方是否能够敞开心扉的谈所有的想法。就如果哪一天我觉得你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回到家里面，他发现他都不可以把自己很多心里的想法讲给自己的另一半。或者是父母听的时候，我觉得这挺可悲的。其实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就是说，那， 因为如果你连这些你最亲密的人最关心你的人你都不能分享的话，那你应该跟谁分享呢？就是那就真的是非常非常 lonely 的一个状态吧。
嗯，
对。
OK， 那除了爬山，有没有其他生活和工作上，还有对自己的小孩的教育上的一些goal？比如说，健身，一些生活习惯，然后你的工作上，然后家庭上有没有一些其他想立的 flag？
我觉得工作刚刚是爬山或者说一些这个，对，我觉得工作上面呢我没有什么特别的 flag， 我只是觉得我觉得我很庆幸我现在有一份我就挺我们之前也经常聊这个事情，就是说挺误打误撞的最后做到了一份我还真挺喜欢的一份工作。
嗯哼，
就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我还就是说觉得自己适合并且愿意很喜欢做的一份工作，就不说我自己做的好不好，但我知道说我还挺乐在其中的，这个是个运气，它还真的不是一个这个就是说我计划的很好，我从一开始做这个类似工作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真的是挺误打误撞，这些正好是发现哎还真挺喜欢的这么一个、yeah. 一个状态，挺难得的。我就期望说 ，OK，
在此之前还想过创业。
对对对对，然后发现
后来不想了。
对对对对对，后面不想了，不敢想了。这个太凶险了，我太单纯，这个太单纯，太追求快乐了。
OK，
这个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能够希望踏踏实实的把事情做好吧。可能就是说这个更多是一个想要把事情做好。对，没有一个 flag， 然后关于小朋友呢，我其实就希望让他能够尽早的开始体验 randomness，
OK，
和这个接受未知对他带来的一些启发和启示。
怎么样体
验呢？那我也希望当他，因为他我觉得他这一两年马上就可以开始更加懂事，更加能够说话，能够沟通，那我也希望能够在我们旅游的时候能够跟他一起计划大概想干什么，甚至都计划完全计划好，但到了那个地方因为各种不一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临时改变计划，获取很美好的体验。就我会想说我们等他能够想，我想知道说哦，我们要去这个地方，我们跟他介绍这是什么地方，有什么的活动，你想干什么，然后呢到了那个地方我们会因为我们碰到的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某一个想法而改变了行程，并且让他体会到哦，原来这么做也很开心也很快乐啊。
OK，
对，然后我也希望他能够开始体验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今年冬天他应该可以滑雪了对吧，两岁半。
对对对对，是
可以的。
就我们应该开始让他，就是我就从养小孩角度出发，我觉得我的一个 flag 就是说我希望在未来这一两年帮他或者和他一起挖掘一些哎他喜欢做的事情。很有可能这件事情他只喜欢做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他要尝试足够然后再说。对，就比如他可能而且千万不要给他设限制，就比如说女孩就不应该做这个，别人都可以试一试尝试一下。
OK，
然后再说吧。我觉得很多家长都有这个想法，但我希望我们能够执行到位吧，就是不要强加于一些我们喜欢但他不喜欢的东西，
对，
也不要删除一些他喜欢我们不喜欢的东西。
OK，
对，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flag 我觉得。
酷。然后应该这个月你也快过生日了嘛，
对，
有什么想要的生日礼物或生日愿望吗？你29岁生日吧。
对，其实好久没真正的去过生日了。我不知道这跟年龄有没有关系。
这年龄大了都不喜欢过生日。
就大家好像大家都不太愿意过生日，之前都是特别喜欢热闹。就我记得我22、23的时候就会好多好多人一起过生日。
对。
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还搞个百人 party， 我现在真的是觉得。
百人 party。
对，我觉得这个。
你是王子吗？
王子是万人 party。
Oh, OK。
对，就是这个我现在就觉得我发现我这么多年许的愿都很一致。
嗯，
因为这么简单，我就希望全家快乐和健康。我只是这个愿望，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我其实一直 wonder， 就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个愿望。就反正我的愿望就特别简单，我现在基本上我这五六年我都这个愿望，就是我希望全家健康快开心，就没了。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想实现，就是 like 得到什么
持续的开心，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要，我从来没有在生日中许过我想得到什么，我从来没有过。
OK，
我的那可能我太，
但你应该也会收到一些很 surprise 的生日礼物，就很好的生日礼物。
哦，对，我收到很多，就你送的我都很喜欢。
哎，
对啊，
不用
我都
不
很喜欢你
用
送的我
不用
所有
不用，
的
根本想不
东
起
西都
来，
是非常
根本
棒，
想不起来我送你什么，想举例子然后想不出来。
都是非常棒的东西啊，这个
没
很
事。
有想法，我觉得。
那因为这样的，就是今年的，就是你的生日的生日礼物，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然后
OK。
我本来是想等你，就是生日的那一周或者是前一周吧，跟你讲这个 surprise。但是呢，因
你
为
准备现
我，
在跟我讲？
对，我就现在讲吧，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第一个是
有点
录
紧
播
张。
客嘛，然后我想记录下来你真实的反应，然后，
哇！
对，你可以挖哦。然后还有就是确实需要一些准备的时间，就不是说那种能够，就是 like 得到一个 immediate 得到一个东西，对。呀、yeah.，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正好跟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有关，就是不是我计划的，是我刚刚我 bring up 这个 idea，那我就说，那既然跟我们聊这么有关，我觉得也可以分享一下。准备了3样礼物，
哇哦，
你不用
太
假
棒
装
了！
我啊，OK。第一样礼物还没到，就是你记得我们在那个加拿大的一个书店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 Lonely Planet 的一本书叫 The World。对吧？就是他把所有这全世界的一些最精华的放在里面，然后呢，还有一本书叫《The Greatest Hikes in This World》，还有一本书叫《The Greatest Drives in This World》。然后呢，这3本书我就是，从国外买完之后正在路上。
Wow,
你不用假装了，没关系，
amazing.
这只是一个铺垫。OK。
Okay, great stuff.
第二个礼物呢，是你刚才讲，因为真的是我刚刚想到的，我本来没有想今天说。你刚才不是讲就是。do it right now 跟 start small 嘛，然后我们今年其实也讨论过，我们应该也带自己的女儿，包括我们自己，也可以去探索一些北京周边的一些，这些可以户外运动啊、爬山的地方，因为我们每次都是出国，然后还是挺费时间的，然后所以我定了一个，就是在你生日那个周末，我们可以去爬长城，但是一段。比较少人的这个比较神秘、比较少人的
哇
一个长城，然后刚好也是，那个Banyan Tree 他们底下的一个 boutique 的 hotel，他们相当于去他们开发了一段新的长城，可以
哇哇
爬。对，
，beautiful，
然后他们刚好在旁边建了一个很可
太
爱的
棒
酒店，
了，
然后呢，我也多订了一个房间，可以给你的妈妈，就是让她也可以来，因为我知道 family 对你来说很重要，所
哇哇，
以。
太
如果我
棒
们
了。
的女儿和你的 family，比如你的爸爸妈妈都可以来的话，那我觉得是一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周末。然后我
It's
们也可以
amazing.
开车测试一下我们新买的车，看看能不能开这么远，
Wow,
然后
可能
对
很
吧？然
难。
后去，OK，这第二个礼物。
Wow.
然后第三个礼物是，本来我其实这第三个礼物是想定在那个你生日的这个附近，但是后来它的 dates 上面。我觉得赶不及，因为我在本来在加州的时候，我在准备这件事情，但它需要很多的这个 process，就是，然后我就把它定到了明年，但是为什么定到明年？是因为我们需要准备，
OK，
我报名了一
所以
个
我今年的生日要明年才能实现。
，yeah，but it's great，因为我报名了一个全马，就我们两个，而且你可以猜一下这个全马在哪儿？不是在中国
法国，
，no
在哪儿？
在一个很 ridiculous 地方，是你一直想去的一个地方，但是很难猜，但很有意思。
你确定我跟你说过我想去吗？
Particularly，你说过你想去，而且说过很多次，而且我们之前还研究过，差点就去了。
啊，真的
不
吗？
是一个发达国家。
非洲？
No。是一个很。神秘，然后很有意思，很剑走偏
我们
锋，
没去过，对吧？
没有，而且我们认识的人里面应该很少人去过吧，应该可能没有人去过。
啊，那个，
什么？
哎，我突然忘了地儿，那个就是有动物那里啊，不会吧？
哦，那。
Galapagos，
没有，
不可能吧？对啊，
朝鲜
在朝鲜跑马拉松，
，yeah，
哇哦，这个东西会有人全程跟着我们吗？
不会不会，就是人家路线本来就设计好的，然后它是每一年4月
哇哦！
在平壤，然后它会经过这个城市最重要的这个景点，然后我找到了一个，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外国的，就是一个外国人开的旅行社，但是在就是这个 office 在中国，
OK。
但是它全英文沟通，然后他们有 exclusive 的去报名朝鲜马拉松的通道，然后他们同时也有一个5 days 的一个 trip，就是你跑完马拉松，你跑马拉松需要2天嘛，你到那儿然后跑，
跑马拉松
对，
哦
因为你跑一天，你前面准备需要一
，OK，
天，
然后可以玩几天？
然后可以玩3天这样
哇
就可以，
，That's amazing！
因为我一直知道你一直很想去朝鲜，
我就
这
是，
么奇怪
就
的
是
地
我比
方，
较共产主义嘛，你也理解。
这么奇怪的地
就
方。
是我，哇哦，That's great，太棒了吧！哇，这个就是好酷，我从来没想到平壤这种地方
我也没
会。
有，因为我本来在看他们的这个 trip 嘛，然后他们其实有两个特别的，一个是就是今年的8月底有一个他们是全运会，
OK，
然后他们也就很多外国人想去，因为他是那种就是可以搭就是集体大表演的那种，就是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作为中国人，我们已经也挺
纯运
familiar
会
的。
就是它内部的运动会，就是相当于全
全
国
就
运动
是
会
运
嘛。
动会，但是他会有那种就是类似奥运会开幕式那种很就是
现
表
在
演，
朝鲜这么开放了，我其实一直之前
也
理
没
解
有
就是说
开放
你，
吧，就
因为
是，
你外国人去看运动会，感觉还挺那个。
那他就是也只开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那个
马拉松
marathon 是
，That's
开放的，
great。几月份明年？
4月份，但因为我们没有跑过全马，所以还是要准备的，
哇哦，你正
就是
好
还是
跑完，
要训
那正好
练。
准备好之后，我就可以去那个去我们的
就是可以一起
爬山。哇哦
，prepare。
，That's amazing！
OK，然后你最后还有什么？这期节目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吧，然后
OK，
聊得
我
差不多，
们聊了多久？我看一下。
2个多小时了已经。你赶紧吧，赶
哇
紧，有没有
哦，
什么想对不存在的观众说的话？
不存在的观众
因为
们，
下次也不一定找你了，可能最后一次了，第一次，
我
最后一次。
很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很有意思。就其实我们俩聊的东西呢，也这些话我们都对对方讲过。对吧？就是我觉得今天并我感觉啊，应该我并没有说出，或者你也没有，我们没有说出什么让对方特别 surprise 的话。我猜想，那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导致这个播客，如果真正播出的话非常无聊，因为其实也好像没讲什么实际的内容，对吧？那我想说的就是，我觉得夫妻之间、亲人之间，应该时不时的有跳出家长里短的一些沟通。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我觉得你应该与你最亲密的人、最在乎的人、最能感知你的快乐，并且让你快乐的人一起来探讨你所有想讨论，并且没有答案想要跟对方一起探索的事情。我觉得不论这一期播客是不是一个试验品，会不会永远不会播出，或者怎么样，其实根本就没有关系，对我来说。我觉得对我来说，关键就是
这也是我为什么想做这个，因为就是本来就是要 catch up。
对，就说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不只是亲人之间，我们应该跟我们很多很亲密的朋友之间做一样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你认识久了，你可能就不会聊到这些真正很，就是你们走在一起是因为所有 hard touching 的东西，但是呢，大家都在 evolve。夫妻之间是因为我们至少天天见得到，对吧？但是呢，很多跟朋友之间，其实因为大家在 evolve 过程中，你没有那么深刻去 catch up。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让两个人真正更了解对方。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激这个机会，然后也这
谢谢
个
CCTV MTV。
也这个，我很开心嘛。而且我想说，就像你之前送我的每一个礼物一样，我觉得我想谢谢我老婆我的太太，给我准备的这3份礼物，我觉得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就我觉得很特别的东西，是用了很多心思，然后这个，Yeah，I love it and I love it and I love you。
天呐，别撒
Good
谎！
night and goodbye。
这 什么？OK，那
听众
个
朋
就
友们，
goodbye 了是
感
吧
谢。
？OK，那我们就一回家吧，
好，拜拜。
回家吧，拜拜。Baby,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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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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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the feeling, baby, baby. Sometimes I'm up, sometimes I'm down. I'm a rattle down, a level with the ground, baby. I said level with the ground, ah! Baby, you treat me bad. Don't I know? No, you don't mean it now. Sometimes I roam, but I'll be coming back home. Sometimes I seem to be fly. I just don't want you to.